他可能就带着原生的伤痛来的，
未必代表你，克只代表你那刻的状态所能表达的。
古德确实说过，说我的父亲有很多不合常规的想法，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依然有选择的权利。
虽然爸爸妈妈离开了你，但是他们至少相爱过那五分钟。
你可以理解为挫折困难，也可以理解为是让你成长以及获得智慧提高认知的途径。
人生如戏，无作息观。大家好，这里是命派，我是 Time 叫 Chris。
大家好，我是夕阳。
我是雨果。
大家好，我是900、
欢迎玲玲姐归队啊。今天由我们远程连线夕阳，夕阳依然在剧组里面，为大家带来奥斯卡系的美国电影《可怜的东西》。在聊之前，继续允许我口播一下啊。这个口播其实我跟夕阳商量的，我是加了冠名费的，就是我作为广告主，我广告商，我自己给自己的节目赞助的啊，所以我是付费的。那个命派现在有一个叫迷影旅行家的活动啊，就是我和 Jackie 带着大家去各地玩。暑期的时候啊，夏天的时候，六月份将会有广西的团，然后秋天的时候将会有一个国际旅行啊，是去泰国。我们全年都在青岛等待大家啊，我和 JK 在青岛等大家，大家也可以来青岛找我们玩啊。那我们就路上见了。我们今天要聊的《可怜的东西》呢，它是在去年2023年拿到了威尼斯的最高奖项金狮奖，是爱尔兰、美国、英国、匈牙利合拍的一个电影，它直译过来也可以翻译成小可怜。然后是一部改编的电影，导演名字叫欧格斯·兰斯莫斯，是一个希腊的导演，之前曾经指导过一个比较有名的电影叫《龙虾》，我也很喜欢这个电影。女主是艾玛·斯通啊，就是我们中国影迷称石头姐啊，也凭借这部电影拿到了2023的奥斯卡影后。参演的呢还有威廉·达福、马克·鲁弗罗还有拉米·尤素夫啊，这几个演员我就不介绍了啊。然后剧情呢还是我们就略过了啊，我就简单念一下这个豆瓣提供的剧情啊。影片基于苏格兰作家所著的同名小说啊，结合了现实主义奇幻科幻元素，将弗兰克斯坦的这个故事重述。故事设定在了维多利亚的晚期，逃避丈夫虐待却不幸身亡的女子贝拉，在被科学家成功复活后，心智停留在孩童阶段，却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渴望。她与放荡的律师私奔，踏上了自我发现的冒险，试图摆脱时代对女性的偏见，追求平等与性解放。OK，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大家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感受呢？我们先从玲玲姐说一下吧。玲玲姐应该是这里面看的最晚的一个啊。
我连着看了两遍，我可太喜欢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叫小可怜，我觉得明明就是全是小可爱，就是可爱的要命，很喜欢很喜欢。而且刚才 Chris 说的那个豆瓣的那个，就是说什么什么自我解放啊，什么性什么性解放，我一点也没看出来，我也没看出什么女权，什么也没看出来。我就觉得是一个你看到了一个人他本来就应该有的样子，而不是被一些认知啊，被一些东西给扭曲过的。就是他做的所有的事儿，他的感受，我是感同身受的，我是高兴，从头到尾咧着嘴连着看了两遍的。
玲玲姐说的其实我也有一些这样的感受啊。所以我在念这个剧情介绍的时候，我特意撇清了责任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不是我提的性解放啊，各位听友们，这是豆瓣的官方给的啊。于果老师看完有什么感受呢？
这部片子拍得很美，我首先感受就是这个电影就是把很多的隐喻的东西通过影视化再现了出来，而且呢很热烈吧。当时看这个电影就是一种艺术的美感很强，而且呢它讲的这些东西是人性基础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这个电影不管是商业价值还是艺术价值都是很高的，我挺喜欢这部片。
我今天站在反面吧啊。我的感受跟玲姐就是基本上是相对的。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其实是挺难受的，就是因为我看了两遍，就这两遍看的我都挺难受的，就是有很多的画面都让我有一些就不舒适。但这个片子我还是除了感受之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片子还是很值得去聊一聊的。包括我也觉得就是我的那些不舒适它是有来由的，有原因的，往下讲的时候会聊到这些部分啊。其实我是非常喜欢兰斯莫斯这个导演的，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他的这个《宠儿》那部电影，当时也有石头姐嘛，那个片子，我觉得那个片子，相对来说是我观感最好的一部，就从导演的这个层面上来讲。 然后我这次因为要录节目又看了一遍可怜的东西，包括我又回头去简单拉了拉那个宠儿，我就发现其实就我刚才说的很多我就主观的感受上的很难受的东西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我也能理解它的来由是什么了，就是其实是通过对比这两个片子它所要想要传达和更心理层面的部分吧，以及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是有几个层次可以供我们去解读的啊。如果只是简单的去你去看这个故事，其实它是非常直白的，就是它很显性的部分，包括它用很直白的台词去告诉你了很多事情啊。但是我觉得隐藏在这些语言之下的可能是今天我们想要分享的更有意思的部分吧。
那先我可以先问问你啊，就是你觉得这个电影它用到了彩色的部分和黑白的画面的部分，你觉得这两个导演这样设置啊有什么想法呢，或者是这两个部分的关系是什么，有考虑过吗？
这个其实是跟它整部电影的视听语言，就是它的视听的建构有关系，我觉得啊，就不光是它的黑白跟彩色，其实包括它在电影当中运用的几个镜头，其实这个片子大概就是在技术上用的镜头很少，大概就是四五个镜头就完成了整部电影的拍摄啊，包括大家其实能看到它有一个那种大广角，就是所谓的鱼眼镜头嘛，就人物都是有一点点畸变的那种，还有一个是它经常用的是一个就是猫眼视角，就是一个圈，这几个镜头是这个片子的跟刚才 Chris 提这个问题其实是一脉相承下来的，所以我会觉得尤其是我在结合我刚才的那个感受，我会先表达这么一个想法吧，就是其实你看到的所有的镜头上的设计，包括从黑白到彩色的这个过渡，都是一种导演使用镜头来去表达主观情绪的方式啊。它其实背后表达的是整个这个主人公，甚至包括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人的主观情绪的投射啊，是用镜头这个色彩去告诉观众我的这个情绪变了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你们二位有补充的吗？关于黑白和彩色，就是你觉得导演为什么要设置这个？
我不知道他是用的什么用途啊，给我感觉就是黑白那部分更像那个过去一个世纪的，彩色那部分就好像拉回到现实。我个人感觉到，其实他没有时间感，
他有一个那个就是黑白从黑白跳到彩色的一个时间点，就是贝拉和那个律师。他们私奔了，私奔了之后到里斯本，然后那个就是从黑白到彩色，彩色的部分第一镜应该就是他俩在床上了，就已经在床上了。所以我有种感觉啊，我感觉就是好像彩色的那种感觉更像是贝拉可以自由的选择啊，在之前好像总是他的父亲管这管那啊，就好像是彩色的部分好像就是他自己由他自己来选，后面好像就是一直都是彩色吧，我感觉。
我感觉就是首先啊，他那个黑白的部分我也没有觉得就是说有压抑啊，或者是他有不幸啊什么，感觉他那个父亲一直都是挺包容他，以及就是无限的肯定他，他无论做什么可能他父亲都说哎好棒啊，又有进步啊，找个人给他记录下来，也不做任何评判，就是所以这个贝拉经常说的就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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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我摔东西我要怎么怎么样，因为他是被允许的，他会蹦到他怀里啊什么，所以黑白的部分我看的为什么觉得挺舒服的，就是我觉得他在那里没有被虐待，他在那里是被人这个用一个这是我的一个实验品，用一个欣赏和惊奇的见证的眼光注视着他成长的，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很小的世界，对贝拉自己来讲他可能会觉得我是被关在某个就像监狱一样，我只能爬到房顶去看，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变成彩色的，可能对他个人而言这是一个自由的真实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童话城堡一样，就是别人给我设定了一个结界一样，可能是这样。
然后我看这个电影的开始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他其实是怀着孩子的嘛，看完这个整个片子我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就是说他怀的这个孩子到底是男是女，因为这个孩子他最后转移到了贝拉的脑袋里，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对和这个电影的剧情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非常之好
但是从后面贝拉的一些表现上我好像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啊，大家有想过吗，他可能我们可以这个地方就畅想一下啊。
因为你没有这样说之前我是没想过，我是百分之百觉得就是女孩嘛，因为贝拉显现的就是一个女孩的样子，但是你问了这个问题呢，我就在想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从男权女权什么来解读这个电影，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对吧，但是呢 我没有感觉她是个女性，我就觉得她就是一个人，她可能从头到尾呈现的就是一个人，就是在一种这么离奇的情况下成长。你就像有人在我身边装了一个电视器一样，装了一个摄像头一样，就是把我的内心，我就是一个全透明的，全都展现在别人面前，我吃喝拉撒一概都被人看到了。那我是男是女，其实因为没有人就是投射她是个女孩，她自己也没有见过其他的女孩，所以我觉得她身上的性别就让我感觉不明显，就是是男也行是女也行，反正就是个人。
其实我也有这种想法吧，就是我最早觉得是女孩，后来我觉得她身上的这个性格难道是她带了一个男婴的脑袋，然后后来我又觉得可能也不是那么重要，和我每个人都比较像吧，就是都有坚强的一部分，也有柔软的一部分。香油补充的吗？
这个我也比较认同吧，因为他并没有去具体去明确说贝拉他的上一世嘛，就是他自杀的时候他怀的那个孩子是男是女，就性别他其实是模糊掉的，就导演是刻意去模糊了这个部分的，只是他呈现的他的外显的是一个女性的形象，就这个我觉得我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认同这个想法的。对，
而且它里面很多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那个律师吧，哭哭啼啼跟个就是什么怨妇一样，这个贝拉就是我想要做爱就做爱，我想要干嘛我想要你就要你，我想跟你结婚，我确定你是适合的人我就结，不适合我就不结，就是他很多做法你看就是雌雄同体的，没有什么，他父亲也没有告诉他你是个女孩，你要有羞耻感，你要怎么怎么样，都没有的。
其实说到这儿也是要提到这个石头姐的演技啊，她的演技其实我觉得她也考量了这个部分吧。我曾经想过啊，如果说你看就是石头姐演了这个贝拉这个角色之后，在我这儿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角色。我相信很多年之后我依然是回忆起贝拉这个角色，但是现在时下呢就是会造成很多的男性观众和女性观众的一个对立，我相信这也是石头姐她这个精湛的演技啊所带来的一个话题。我就想起来如果是个男演员呢，我想男演员谁演比较好，我第一个映入脑海中的就是甜茶。
对，
我
也是你说的时候我也这么想，
如果是甜茶演的话，我就想那我依然会想到他的脑袋瓜里面是不是一个女婴的大脑，会给我有这种感觉。其实我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就是因为我是男性嘛，有时候我就会思考可能每个人性格部分里面不是按照性别分的，它是按照你的比如说各个方面分的，你既有坚强的一部分，那你可能有柔软的一部分，但是在有的时候大家不想看到柔软的时候就把那个柔软错当成了软弱的一部分啊，或者说刚强的那个部分就错当成了让人产生恐惧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去感受自己内心的柔软的一个部分啊，那个柔软的部分我觉得是我的父母留给我的。 OK， 我们再往下啊，提到演技就不得不提了威廉达福了啊，就是一直都是演技在线的，在里面出演了这个 God 啊，这个所谓的 God 其实是他的那个英文名的一个缩写啊，叫古德啊，就是但是这个他女儿嘛，就贝拉直接称他就是家里面一家之主啊，就是 God， 就好像一个上帝一样。我看到这个古德呢，就想起来这个他把自己的学生叫到家里面去观察这个数据啊。大家有没有对这个古德为什么把学生叫到家里面去记录数据，看似好像电这个剧情交代的很清楚，但是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古德的私心呢？于老师，你也有自己的学生，你有过这样想法吗？
我倒没多想吧。可能就是一个研究给他分配一块工作而已，
助手。
对，至于说他为什么会，当然这就是人性的部分吧，就是他除了这个教授的角色以外还有他本真的一部分，那么至于他到底要用什么意图可能他自己也未必清楚。就现实当中包括我们刚才在讲的男性还是女性，柔软还是刚强，其实这是我们现实当中很多人带着各种的习惯啊、道德、规范自己形成的一种意识模式吧，其实并不是和这个真正的这个生理有关系的。但是呢现实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比方说集体无意识，甚至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才是让我们产生一些情感羁绊啊，甚至一些冲突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说我说这个电影有意义也就在这儿，其实他这个电影其实我个人感觉他是更反映人性的东西。
夕阳呢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想补充一点，其实 我这次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会明显的感受到就是这个 Max 这个角色，就是刚才 Chris 提到他是这个 God， 他教会家的这个助手嘛，他的记录他其实更像是一个观察者的角色，所以我这次有一点点把他带入到了导演的这个身份当中，这是我想补充的一个感受。然后另外一点是关于这个God 这个角色啊，其实从显性的这个电影的这个他的符号，其实大家都很能清楚，他其实就是一个上帝的化身嘛，他造物主嘛，造出了这个贝拉这个身体啊和他灵魂。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就会想到说，我们经常会讨论的关于原生家庭的部分，关于就是我们如何塑造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过程，以及对这个自我觉察的这个部分的一些思考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点上来讲，这个片子它之所以会这样去设置一个父亲这个形象啊，我觉得是更多的是从这个层面去考虑的啊。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古德可能觉得贝拉在家太寂寞了，他就是平时自己上班嘛，然后可能当然也有这个科学的分析啊，去记录数据。另一方面可能觉得贝拉需要一个陪伴嘛，然后他就挑了一个可能很忠诚的，对，就这个学生里面这个 Max 是对自己可能最敬仰的吧，然后就把他挑出来了但是我觉得隐约中就是这个给自己的女儿贝拉是挑一个当陪伴的，当个伴儿，哪怕后面可能产生了爱情他也不是那么担心因为他觉得这个 Max 这个人是对自己比较尊敬的。
其实这个片子为什么让我感觉很温暖，就是一半以上可能是来自于这个父亲，就是他刚出现的时候他那张很狰狞的脸，以及他这种很奇怪的行为，就是好像是我做实验，就是我可能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是我想要充当造物主，但实际上他表达出来的就是他无限的纵容这个女儿。然后你看他们的女儿一见到他就扑到他怀里，是吧，是他们之间很亲密，然后他给他读书讲故事，这个女儿就是缠在他身上，然后他又是个阉人，他又不可能有性欲，又不能怎么样，所以他对这个女儿的确就是一种没有这个叫什么不含情欲的这种温情。然后呢他挑这个男助手，我觉得一个是这个 Max 很严谨很忠诚，一个就是的确这是一个实验品，他的确是需要就是记录以保证他这个实验品可能能成长得更好，就是这里面有他各种，而且当他看到这个 Max 很明显的眼睛里流露出爱意对他这个女儿的时候，他就直接老当的说，那你喜欢他我看出来了，那你们就结婚都留在这里。但是当他女儿要挣脱的时候，我当时心其实是稍微揪了一点点，我以为他会把他因为都已经用那个法律合同想困住他了，但没想到下一个镜头就是给他塞了钱让他走。所以当时就是觉得为什么黑白的部分也让我觉得那么舒服，她没有受什么苦，就是这个女生之前是要自杀的，怀着 baby 要自杀的，这么惨的一个人，但是在这里的确是不但重生，而且是自由的重生，而且有自由意志，被人尊重，可以选择，然后就是让你去冒险，我相信你。
对，其实古德这个人是我看完电影之后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角色写得非常的好，他一上来这个脸就让人印象深刻，他就觉得说他可能就带着原生的伤痛来的，他就是没有根的那种感觉，就是他自己还有很多的问题要处理。但是看到最后我才明白，古德发生在古德这个人的身上，在我看来是一个极其艰难也是极其漫长的一个成长过程，才能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个父亲的形象。他其实我觉得他挑的这个助手有一点是按照自己的性格去挑的，是一个自己更好版的自己，当然这个也比较硬核，说最后的女孩会选择一个像自己父亲的人做伴侣啊。然后他就挑了一个我觉得可能比自己的起点都高很多的这么一个学生，
而且不会伤害别人的人，
对对对，
温和。
但是我就想到了那古德这个人呢，让我想起了就是科学怪人弗兰克斯坦，他可能古德这个人自己可能都是没有父母的，他可能就是一个被人收养来的。
他有父亲啊，不是他父亲把他当实验品缝来缝去，给他腌了，给他什么烙印吗？
对对对，但是在我这儿，我觉得可能他父亲对他做的和他对贝拉做的可能有一些像，他可能未必是他父亲亲生的。
多说一句哈，他在里面啊，你要把他的台词单独摘出来，他谈到他父亲的时候，他说他对我做了什么什么，他可真是个不落俗套的人。 他可真是怎么怎么样，我并没有听出他怨恨他的父亲，其实有，但是他会这样形容这个父亲的这些行径，因为他父亲就是个科学家，而且古德反复的说我们身为科学家，我们身为科学家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我感觉第一他接受这个命运，第二就是他是带着一种好奇和探究实验冒险，就是种种种种来到这个世界的，他可能没有那么多仇恨或者是扭曲的。
是，其实古德在我第一遍观看的时候，我很容易就带入到我们自己的情绪，比如说带入我的情绪和我和我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我就会觉得说，哦，古德的父亲可能对他做了很不好的事情，把他的胃液把他的胃改造了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打个嗝是打出了气泡啊，这个可能从原著小说到改编，我们看到这个作者到编剧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就是把我们平时日常的生活，大家一块吃饭，然后父母打了个饱嗝，然后那个小婴儿看了就会哈哈就笑了，在这里面就看到是打出去一个气泡，然后呢，然后这个贝拉也笑了，就是这个电影其实说的是好像是一个比较奇幻的，但实际上说了我们芸芸众生的家庭。然后我就想到了，那古德可能他的父亲对他的残害比较多，但是最终看完了之后呢，我想起来就是古德确实说过，说我的父亲有很多不合常规的想法，自然而然就带出了我觉得不合格父母以及被压抑的孩子这种情绪。但是最终我看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古德在对自己的女儿贝拉的时候，他语重心长的，他明确的说过，说我的父亲教给我下刀要怀有同情心，这句话就是让我深深的震撼，就是一个人要成长到什么程度，他能看到就是父母的爱在这儿，是能原谅过去，能迈过这个坎儿。他说下，我的父亲跟我说下刀要怀有同情心，这个部分完美的让贝拉 get 到了，贝拉也要成为一个医生。
是，而且就是这个事儿应该是真事儿来的，就是有一些医生他只能用自己的孩子当做实验，比如说他发明麻醉剂，他只能用自己亲生的婴儿做实验，但是他是为了拯救更多的人，以及他真的就是怀着一个就是研究科学的一个心，他把人性和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做那么大的那个割裂，所以我在他身上感觉不到他父亲是残害他，顶多就是一些方法在别人看来可理喻，但在他同为可，为什么他就继承了父亲，他也解剖他也研究，对吗？如果他很不认同的话也未必会这样。只是我们可能理解不了。
尤老师怎么看就是古德和他父亲的关系？
其实我也是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的那句啊，就是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需要有怜悯，其实这个怜悯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所谓的爱啊，要看到对方并不是一个生物，不是一个机器。其实这个电影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我们现实当中看到的，包括我们大多数人去理解的这个东西，其实很难讲清楚。包括现实当中，比方说我们说那些杀人犯，有些比方说受了邪教的影响，他那一刻并不是真的想去残害对方，但是他做出来的行为是我们没法理解的，这就是超出了我们人的认知了。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依然会对这个个体来说造成了一种伤害。那么对这个古德来说呢，他爸爸既是成就了他，又有带着爱在里面的东西在里面。当然包括他在塑造这个贝拉的时候，其实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可能让他更健康更完美，或者他没有得到的一些东西想在这个孩子身上实现，初衷是好的。但是呢，这个最重要的一点点就是我觉得也是这个电影所谓的可怜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忽略了别人，看似好像是在看到好想为他好，但是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忘记了，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依然有选择的权利。往往我们可能就是用这个东西呢，大多数是出于好意的，但是呢，制造出来呢就是可怜的人。其实这个可怜，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刚才好像西洋也说了，我们人生啊，这个只是一个放大了一个版的我们的父母，啊，我们的父母又何尝在用无形的手术刀在解剖我们的孩子，在塑造我们的孩子。所以说如果我们从这个层面上去看到了啊，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臣服，不再去扮演上帝，或许这些人间的悲剧可能会少一点。但是呢，正是因为我们人的局限吧，才会制造出这样的类似的这种悲剧来。
OK， 尤果老师刚才说的这番话是站在这个古德的角度上去说的啊，不 不是站在贝拉的角度上，我们一会儿再聊贝拉。西洋有什么想补充的吗？关于古德和自己父亲的关系？
我觉得是一个在所有的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遇到的同样的一个课题，就是面对自己的的那种复杂的情绪啊，因为就是刚才于老师谈到这一点嘛，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无形当中被手术刀改造过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创伤出现，就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你其实看到贝拉他尤其是到最后一趴的时候，就这个部分是特别现实主义的，就是你会去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有的时候会恨我的父亲啊，恨我的父母，我很多的创伤来源于他，但是同时他也是创造了我，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这种爱与恨的交织，你在看到最后一幕的时候，其实我是挺感动的，当那个 God 躺在床上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然后他旁边那个贝拉就跟他抱在一起嘛，就他也在躺在他的旁边，然后他父亲说的那段台词我也觉得挺有触动的，他好像是说他觉得就是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很有趣啊，给我感觉就是他没有带什么遗憾离开这个世界。
他说我的一生中人们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恐惧怜悯，但你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有趣，经典台词啊，看着你无畏的创造贝拉，这是我这个整个电影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看着你无畏的创造贝拉。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在那一刻至少从贝拉的这个角色身上我体验到了就是我自己的主观的情绪，就是可能是这是带给所有的孩子的一种情绪，就好像我们之前在讲那个玛格丽特的午后，就说虽然爸爸妈妈离开了你，但是他们至少相爱过那五分钟啊，就是这个部分的东西其实是这个片子到最后传递给我的一丝丝温暖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借着这个古德啊这个线索，然后我们再看看他和贝拉的关系。其实在初为人父的这个时候啊，古德可能对贝拉也是比较敏感嘛，就觉得哎呀这个贝拉和别的人是不一样的啊，他这个女孩太特别了啊，秘密只有自己知道，所以说对贝拉提出的一些外出的要求都是拒绝的，包括婴幼儿期提出的外出，以及最后青春期他提出的跟那个私奔啊，跟那个律师私奔，最后古德都答应了，还给他塞钱了。就是我看到这儿时候我觉得哎还不错，就是我想到可能真的是天下父母心吧，哎，父母能做到这儿已经是很不错了啊。就我们可以聊一聊他和贝拉之间的关系，雨果老师怎么看，就是父亲不让女儿但是最终还是允许的。
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应该提示给大家的哈，就我们现实当中呢可能会对一个人的认知啊都会有一个概念化，就是说你比方说你看到的这个人，我们在说哎他为什么这样，这就说明我们对这个人没有全部的了解，就是我们可能通过了一些有知的信息会给他定位成是一个什么人，那么人呢是很复杂的，包括他自己未必也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呢才是我们能不能够真真正正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理解对方和自己。那么我们每个人可能某一刻你讲出这个话未必代表你，可只代表你那刻的状态所能表达的。那么现实当中呢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一个的片段组成的，甚至你可能前一秒钟说的话你后一秒钟都未必理解，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外来者，尤其是我们能够对这个人短暂的接触里边得出的这个结论才是影响我们这些判断的这个基础，未必是这个人怎么了，
是我们怎么了，
对，
我们看到这个人都是看到自己的部分。
对，其实这就是玲玲说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看到这个面呢，是因为我们要表达那份的感受，这个感受是重要吗，和对方有关系吗。
其中有一个剧情让我印象深刻啊，我接着你说了，他允许他出去了，他出去之后呢就是在回程的马车上他看到冰淇淋，他要下车吃冰淇淋贝拉，然后呢因为他是一个婴孩的这个大脑，但是他有这个成年人的力气，就这个作起来要比那个小婴儿，因为小婴儿是无助的嘛啊，这个电影就是他好就好在这儿，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其实这个小婴儿他要有满腔的这个不爽要发泄出来是多么的大，在马车里面一个女人两个男人都搞不定啊，就到这种程度了。然后呢他父亲竟然还留了一手，就是他有一个就是这个好像是那个手帕上撒上的那种乙醚啊，就是那种就把贝拉赶紧捂晕了。哎，我看到这儿我就觉得剧情上感觉是很正常的啊，但我就想哦原来他早就备了一手，
他是个医生
哎，对，我想哎那这就是说 他明明知道这个小婴儿贝拉被捂晕了之后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心理啊，他就觉得你对吧，怎么能对我这样呢，对我这种伤害啊，就是我的父亲怎么能对我这样，我是很信任你的，你怎么把我捂晕了呢啊，但是他父亲依然带了这个手帕。我想听雨果老师，就是说我刚才站在贝拉的角度上去感受，哦，父母你是这样对待我的，但是如果我站在古德的角度上，我想想古德好像做出了一个成年人的选择。尤老师怎么看这个手帕？
对，其实这个也就是之前我们说的，说要舍得心爱的人受苦。那么那个心爱的人受苦呢，有时候是我们避免不了的，有时候是我们参与到里面的。那一刻呢，你只有一个选择，没有对错。古德之所以用了这种方式，他就要为这个方式买单。
嗯，对
啊，他可能就要
负责
让贝拉骂他，你没有良心或者怎么样，责备他。但是呢，他那一刻只能选这个，这就是我们现实当中经常没有对错，只有选择。当你选择的时候，你就为这个选择买单。但是呢，我们往往会站在就像你说的那个立场，如果是贝拉，你为什么要这样？所以我之前也举过一个例子，你比方说小孩牙不好了要去看牙，那么孩子是不想去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处理的方式就是让他有选择。选择是什么东西呢？要么可以有零花钱，要么你可以不拔牙。说你拔牙了还可以继续有零花钱，你如果不拔牙了，你可能就没有零花钱了。那么让这个小孩有所选择。但是呢，这个上头是什么，就包括前面说的，你看他对他有些采取了一些很强制的措施，但是呢，他又给他说了一些很让这个贝拉感受到爱的部分。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还是说你内心是真的清楚你在做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么那个爱他是能够感受到的，他也可能会原谅你那个所谓的强制的东西。所以是贝拉其实总体来说内化的爱是做底子的，所以说那些伤害呢，包括古德对他父亲的理解，但是我们外人可能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说我经常在讲，如果是你真的对他爱了，真的给了他的，他是能够感受到的。感受不到一定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起码那个孩子没有感受到你所谓的爱和真诚。
我们就聊到这个父亲古德和这个贝拉的关系，林玲姐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就是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是因为他不是个真的婴儿，如果对真的婴儿呢，就不需要给他把他捂晕这么极端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他力气太大了，是个成人的身体，但是可能他那个心就跟平常父母吓唬孩子一样，你再去我就怎么怎么你，这个行为其实动机是一样的，只是他不得已可能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但是这个一个是贝拉好像也没有留下什么太大的这种怨恨，其次就是他立马就学会了，他对付他那个未婚夫的时候就先稳住他，把他捂晕以后他说了同样的一句话，他说亲爱的 Max 我走了，他爸爸把他捂晕以后，哦，我亲爱的贝拉，是一样的，就好像他听到了他就有样学样了一样。那你说他要伤害别人吗？也没有，就是人为了要达成自己目的的时候，本能的就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本能的选了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包括就是说父亲对孩子，他是有他以为是出于爱会有一个保护欲、占有欲或者是控制欲，这个都是可能人很复杂，像雨果老师说很复杂，就是你那一瞬间做的事儿，你之前之后你可能自己也不理解，但你就是做了，这就是你的本能。但是呢，他占的比重没有那么大，就不造成什么太大的伤害。
对对对，就是有内化的爱，他的女儿是感受得到的，他女儿可能也就不把那个被捂晕看得那么重了啊，那可能只是一个方法。
尤其是孩子对这个是太明白了，谁爱他谁不爱。
所以说看到了这个他父亲古德这个现在的生活啊，就是经济独立，有稳定的工作，然后住大 house， 然后还有佣人，他肯定是喜欢这个行业的啊，可以做自己的研究。哎，我觉得他还是不错的，尤其是独立自主的生活和经济独立这块，然后一看就是他有可能有个过去，但是选择了把他 原谅接纳的那个过去，可能
他心里挺健康的。
对对对，有些东西可能就是需要他的父亲自己去体会的过程。反正我看到的这个电影的这段人生经历可能是他父亲已经体验过了啊，已经成长为一个不错的人了，我是有这种感受的。
而且你说有几个父亲能做到，比如说放女儿出去了，女儿时不时寄来一个卡片，她一会儿舔这个了，一会儿弄那个了，一会儿又这个，然后她收到以后，哇，你太好了，你成长太好，你塑造了一个这么好的你，有几个父母能做到她这样？ 对吧？都会觉得，哎，这女儿怎么堕落了？怎么当妓女了？怎么怎么样了？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为什么我感觉自始至终觉得就是很温暖，就是这样。
在他女儿要跟浪荡的律师私奔的时候，父亲可能自然而然就是有一种，可能想保护女儿，这个很正常。但是最终他还是把钱塞给女儿的那个裙子里面了，就是这个儿行千里父担心。
而且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塞完了那是没有台词的，转身就离开了，看了看地上那个没死就走了。
对对对，等地上那个被自己女儿这个捂晕的未婚夫醒来之后呢，他竟然拿着酒和那个未婚夫一块坐在地板上，他是坐在地板上啊，没说你起来吧，他是坐在地板上，然后就安慰未婚夫。我觉得是一个安慰的那段话，我记得他说就是，哎，你看咱们都是做科学的，咱们应该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冷静沉着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应该是一个成长之后的人，用了一种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去告慰别人啊，就说 OK 没有关系啊，你让他出去野一番。回来还是你的人。
他坐在地上拿着酒，第一句话是：“这是他的自由意志。”
对对对，就是
了不起了。
我觉得让他出去走一圈啊，他要是回来呢，他还是你的人；他要是回不来，那就是恭喜你，你可能适合更好的人。
而且也有一点点，就是你看我的作品，他要成长，他要磨砺，所有的苦难都是让他增长智慧以及让他内在完整。他不可能一辈子把他真的，他本来是想把他一辈子圈在这个地方的。但是这个女儿要打破她的时候，我甚至能觉得她也许会感到一些欣喜，就是我成功了，我创造出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那就放她走，因为她真的有自由意志了，在做选择了。
嗯 ，OK， 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古德啊，然后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贝拉在这个电影里面给我们呈现的是这种性格的女人，
很有生命力
对，然后我就抛出一个问题啊，关于这个私奔的这段剧情，就是为什么到了巴黎之后啊？他曾经在船上的时候，他见到了那个老太太和那个黑人小伙聊了一顿哲学，然后那个时候贝拉就开始读书了，在船上他开始读书了，受了两个人的影响。后来他到了巴黎之后，就是进了妓院，慢慢的在这里面经济独立了，我们看到了他真正的理解了工作一词，他知道我如果要在社会上，他要工作。OK， 那个听友们可能要原谅我一下，我把这个妓女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啊，但是这确实是这个电影给我们呈现的啊。贝拉在其中他了解到了工作和经济独立，在船上就是在巴黎之前他了解到了就是我要读书学习，然后到了社会上经济独立，一步一步走过来。但是在船上的时候，黑人小伙跟他说过，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离开这个渣男啊，这个律师啊。到了巴黎他也没有离开这个律师。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觉得贝拉为什么没有离开过这个邓肯？
时候没到呢，他是凭感觉的，他喜欢他，愿意跟他在一起，觉得还刺激，还有想留下就留下，不想要了就不要了。后来他发现这个邓肯，第一不学无术，还要哭哭啼啼依靠他，再一个就是这个邓肯不能理解他去自我探索以及他尝试不同的可能，那就不要他了。时候没到的时候他不会这样，到了你看他毫不犹豫的把他踢开了呀。
OK， 另外大家也可以再聊一下，大家认为贝拉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啊？然后他和几个男人的关系也可以带着聊一下。尤老师怎么看贝拉？
其实这个邓肯其实在贝拉这个人生里边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就像给他打开了一扇窗一样。贝拉其实是就好像伯乐一样啊，给他一个机会，这是他父亲没有给他的。当然父亲可能也有很多的自己的顾虑吧，也未必想到会用这种方式去体验这个人生的自由。但是呢，邓肯给他的这一部分纯属于无意识。那么贝拉呢，其实是一直想和他一心去完成，既然你那么喜欢我，我们可以为了这个东西营造一个基础嘛，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开心。但是后来其实他有问了，好像我记得有两次还三次一个情节，邓肯气急败坏的时候他就说，哎，你为什么说你爱也是我，想杀了我也是你，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我们自己经常会成为这个矛盾体，为什么爱恨交织，其实这个也是这个电影很深的一个寓意。这个邓肯可能是我们很多人自己的影子在里面，但是呢可能贝拉来说他没有那么矛盾和冲突，他可能就是想的很简单，那我们俩好好过啊。但是呢他过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邓肯接受不了的，所以说这才是我说的邓肯对他好是无意识的，并不是主动选择的啊。他自己也失控了， 他也没想到，一开始他可能就是想带他出来玩一下。
对，
啊、
邓肯好像一开始没有太想要爱上贝拉，就感觉像带他出去私奔玩一玩。
对，
然后
像其他女人
一样
对他、
啊。但是最后就是到了那个他们去跳舞那段时间，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之前前后吧，我发现哦，邓肯喜欢上贝拉了。就是因为好像贝拉对他表现出了一些若即若离的，就是你怎么样都行。然后我有我的那个性格，我想可能这个地方特别拿邓肯嘛，把他拿住了。然后邓肯觉得自己就发疯的爱上了这个女人，就痛苦了。
其实如果说贝拉的那个特点为什么会邓肯这样的人会喜欢上他，也是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和邓肯在一起是比较用心的。那么这个用心呢，他不是逢场作戏的那种，但是呢同时呢他又允许邓肯有很多的自由的东西，
就我爱你不求回报的。
对，
嗯，
其实这就是理想妈妈的一个侧面。但是邓肯呢他没有到这个层面，他可能一开始只是感觉到他像众多女人一样，他可能想寻求刺激，想征服这个女人，但是没想到呢他那个柔软的一面被这个贝拉那个东西唤醒了，所以说他后来就想永远占有她。这是男孩生长过程当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由恨由爱变成了恨。但是呢他恨也说最后也是离不开他，所以他反反复复回去找贝拉。
最后就进医院了。进医院之后还是有点就是那种，其实我觉得他那个状态还是不错的，他只是不想再出去，他一出去他就想找贝拉感觉。
对对对对，包括最后领着那个将军去找这个贝拉的时候，就好像小孩告状，
躲在后面、
哎、对对对、
啊、就找了一个比自己更强硬的、
哎、对。其实还是说妈妈我想回来。
哎，是
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也是一个挺慕强的人、
嗯、
就是贝拉你看他这个演员，他那个一双野生的眉毛、
嗯、
很浓密的头发对吧，身材又很高大，就是他有一种很野生的这种生命力很旺盛的美，而且就是他极其的真实和简单以及直接，就是直球里面没有比贝拉更直球了。所以说他说所有的话就是你要怎么样啊，我知道了，好，这样这样那样，你让我不高兴我啪给你一巴掌我再亲你一下，就是这个东西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因为我始终不认为就是人在就比如说地球上人是什么高级生物，我不觉得，我觉得动物比人更高级，因为它很直接，它和自然的链接更加的直接和深刻。所以贝拉身上柔和着野性的这种元素是很让人就是你在他面前不用装对吧，他想自慰就自慰，他想出去怎么样就他想跳舞就跳舞发疯一样，你跟他一起疯的时候你也不用装，你也没有什么就是没有条件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很过瘾的，可能这是一方面。
对，贝拉就像是带着灵性一下到
原始的、
一下到了这个成年人世界，一下到了一个人的可能二十岁空降到了二十岁的世界。
我觉得他的
少被污染的一个人，
对，一个是少被污染，再一个他就像雨果老师说他很少有冲突，他也没有被扭曲，他想的所有的事情都很直接和实际。就比如说我现在没有钱了，我去做妓女，你看我又想要 sex 我又想要钱，这多完美啊。那个杀手和妓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两大职业嘛，就是人的性和攻击性都需要这个。就是在他这里就是当妓女，为什么他不会觉得哎，他被那些嫖客们伤害了，或者他们很丑或者怎么怎么样，因为这是工作嘛，我要有一个我有职业精神，再一个我也见识了不同的人，这也是我的目的，我也要探求这个世界以丰富我自己的，就是哎，我要知道我是谁，我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就是在他这里他当妓女的时候，你也没有觉得他怨天尤人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觉得我很羞耻啊。你看他的装束到了最后，他像个知识分子一样穿着高领毛衣怎么怎么样，穿得像贵妇一样，和他就是不穿衣服敞着什么是一样的，他的表情自始至终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些在我看来是一个极其迷人的人的形象，不分男女。
大家可能以往觉得就是这种职业可能会是一个跪着工作的状态，但实际上我看到是一个站着的贝拉。嗯，就是他没法选择职业，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刚到巴黎，马上就要面临饿死，
这是他喜欢的呀，又有钱又享受性啊，多么完美啊。
就那个职业他可能是偶然间遇到的，但是就是所谓的干一行爱一行嘛，最后
符合他的需要、
他最后做的 还不错啊，最后还可以让客人们就是这个冷静下来啊，这个心里面平复下来啊，然后讲讲笑话啊之类的啊，慢慢的他就体会到了哦，原来工作是这样的。
我在看那段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很开心，就是他每次做完了之后就说啊，跟那个男的说你好棒，那个男的就说谢谢走了。就是当一个人没有冲突的去做这个事的时候，他没有评判对错的时候，这个事就变得可能更容易。就是就算你是嫖客，就算你想去虐待女性，但是你碰到一个如此强大的生命的时候，你会臣服，就是说你会把那些就是肮脏的想法可能抛在一边，就是变成了我有你要的你有我要的，就是简单的一个交易而已。
OK， 在聊贝拉的同时我也想问问西洋啊，西洋有没有什么想聊邓肯的？
首先谈一下贝拉啊，贝拉是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比较浅层的或者说比较显性的一个层次吧，就整个故事你都可以理解成就是贝拉就是长大成人的一个故事嘛。他从一开始他就带着一个婴儿的脑袋出现啊，其实你会觉得就是我们感觉像是我们每个人的投射啊，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身心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啊，就是看起来是一个成年人的身躯，但实际上我们远远达不到成年人的心理状态，这个是也是我们节目一以贯之的在聊的一个事情嘛，对吧？就成长的这个主题嘛。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刚才其实大家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尤其于果老师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就你从邓肯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可以再放大一点，就是把邓肯这个角色再放的全面一点，就是这个片子当中出现的几个对贝拉来说就是在贝拉的整个的这趟旅行当中遇到的男性的角色，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点，就是刚才于果老师谈到的一个词叫占有啊，这个也是这个片子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控制。从他名义上的这个父亲 God 开始都在尝试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他的父亲就像刚才玲玲姐说的，他的父亲其实已经做的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好了吧，就是他在试图想要保护这个贝拉，所以说你不要离开这个这个家啊，你不要去到外面，外面世界很可怕哈、啊，对吧？但是其实你怎么理解这个话啊？就是它其实也是一种控制，就是我记得这个电影到最后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就是当那个贝拉回到他所谓的前夫的那个家里面的时候，他曾经也说过嘛，就之前有无数的人想要就是像你做的同样的事情啊，当时他的那个前夫拿着枪就指他嘛啊，说你。就是你要听我的话啊，就那个意思。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从整个这个电影的就是男性角色的这个层面上你去理解，这可能就会得到我想说的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和解读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会认为就除了这个电影比较显性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大部分观众可能都能 get 到这个点啊，就贝拉这个成长的部分以外，我觉得它其实呈现了一个创作者本身，因为无论是这个小说的原作者也好，还是就是导演也好，他毕竟是一个男性的一个躯体啊，就是一个男性生理男性啊，所以我带入了一下创作者的这个他本身的一个心理状态和他的潜意识层面的一些思考，我会觉得这个片子其实他依然在去讲一个关于就是男性的欲望和他被压抑和焦虑的部分的一个投射啊，这个部分其实导演利用了很多这个就片子当中的这些男性的角色去试图阐释这个部分啊，当然我不知道导演他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是到哪一个层面啊，因为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在他之前的电影当中，就是宠儿那个电影当中其实也有过类似的表达啊，就那个宠儿那个电影就更明显啊，就关于权力包括控制与反控制的这个部分，这个点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部分，之后可能会再详细的聊一聊这个问题。
然后聊完他和这个律师，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就是他在船上。他私奔的时候在船上，其实他遇到了一个女士啊，这个老太太叫玛莎女士，玛莎女士和那个黑人小伙那个哈利 Harry 这两个人其实对他影响也不小。我其实我个人挺喜欢那个玛莎女士，
这俩我都很喜欢，
就是那个
老太太很好玩。
那个律师邓肯曾经要杀了玛莎女士啊，要把他那个椅子搬了扔到那个海里面去啊， 啊，结果受伤的竟是我自己。然后那个玛莎女士就是坐在那个椅子里面一动不动啊，就平静的接受这一切。我就想起了就是他那个父亲古德的某些状态吧。嗯，就是那种我有我的这个气场在这儿，我就是我自己最好的这个后盾啊，所以说你其实是加害不了我的啊，那么你愿意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吧啊，无非就是可能小男孩的打打滚之类的事情。就大家怎么看待玛莎女士这个人物和这个贝拉之间的关系，玛莎女士是个怎样的人，黑人小伙还有那个 Harry 啊，大家可以聊一聊。雨果老师可以先说一下。
其实当时看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比较正常吧，就是相对来说邓肯这个角色来说，那么他更幼稚一些啊。当然这个黑人也是有他的局限吧，在这个社会层面上我觉得是代表了一类人，包括这个老太太相对稳一些，她不恐惧，她也给这个贝拉一些提示，也给贝拉一个另外一个视角，开了个侧窗吧，让贝拉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见识到不同的人啊。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呢，就是最好的就是说我们站得更好的上帝的视角，才能够了解整个的世界。那么正是因为这些人和事，让我们有不断不断的拓展自己视野的机会。当然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可能就会视而不见。
对对，雨果老师说的这个，就是我设置这个问题，我也想跟大家提到的，就是他贝拉有看到玛莎女士的能力，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觉得他至少抓住了这个人，否则就会错过。因为我的成长经历中，我错过很多人。
你错过的都是那个时候跟你不同频的人。
是的，
因为他和这个玛莎女士是绝对。你看他俩见面的第一句话。那个玛莎，他说那个玛莎女士说我要摸摸你的头发，说你也很美，说你旁边的那个人牙齿很硬，鸡巴很白，他倒过来说的，就是这是一个老太太说的，对吧？就是这很不同寻常，就是他俩的对话简直就是毫无障碍，所以就是我就觉得玛莎女士就像一个成年版、老年版的这个贝拉一样，非常的自洽。当一个人很自洽的时候，他是没有恐惧的，他确实像你说的，他不会担心别人会害他，因为老天爷就是。永远是站在知道自己是谁的人身边的。
那个玲姐说到这儿，其实我正好我要提示的就是这个，因为玛莎女士这样的人，她是走了一遭之后可能放下的。
嗯、是的。
然后贝拉她是没走这一遭之后，不需要放下，她就能看见的。但我们恰恰就是没有像贝拉，我们是走了一遭，可能还没放下，所以就会错过玛莎女士。OK， 错过就错过。但是如果有机会，大家愿意放下，能看到这样的人的话，就紧紧的抓住他。我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到了那时候就会的。
对，到了那时候就会的啊、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不用像贝拉那样，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让我们自己紧固了很多啊，不太放松，所以很难看到这种人在我们身边。有的时候他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我还害怕呢，我会远离这种人。对，是这样的。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扭转过来，变成贝拉的那个思维，你会发现这种人无处不在，是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
对，其实 Chris 在提醒这个东西也是现实当中我们人经常会有的啊。其实为什么会看不到呢？深层的原因还是恐惧。恐惧是什么东西呢？我总害怕上当受骗，个人的认知，我自己形成的人格模式，先学会保护自己。那么保护自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无意识当中忽略了很多，隔离了很多，就是我说的我看的都是我想看的。那么其实 Chris 提示大家的就是说，可能你不缺机会，只是说你缺少发现机会的时候啊。但是你要想的真的看到这个机会，你先要自己有力量，先要成长。当然你没有成长之前，你先知道你缺这一刻。哎，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之前一直提的要打开自己 open 精神。那么正是因为我们自己弱，我们才会紧抓住自己坚守不放。
还有一点我想说，就是我们弱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弱，没有人弱。你作为一个生命体，你是很永恒很强大的，但是当你被从小到大被很多人灌输了什么是对错，什么是强弱，什么你就会矮化自己，你就会把自己想的没有别人那么好，你给自己的定义越多，标签越多，你越松不下来， 你越无法见天地，无法见自己。所以说碰上玛莎女士这样的人认不出来，或者觉得恐惧，或者觉得我讨厌你，其实是讨厌我为什么不能像她那么自由呢，我为什么不能快乐。就像那个黑人带着这个贝拉去看那个人间疾苦，他说我出于一个阴暗的目的，我见不得你这么愚蠢清澈的快乐，我要毁掉你的快乐。就是这其实是把正常人的心态说出来了，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没有人弱，所有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强大，只是你现在还不相信，就是总有一天你会相信，谁跟你说都没用，你就要经历无数的困难。就是你要是把困难当困难想躲开，那就会有下一个困难重复，但你要把困难当做这是老天给你增长机会以及认识自己的一个必然的一个法门，就是那这个困难就会让你越来越快的认识自己以及不再害怕任何东西。那个时候也你会知道自己很强，也不需要再证明自己很强，就非常舒服。就像这个老太太，她知道会有人冲上来保护她，她就在那坐着行了，她连站起来都不需要。就是这是一种历练后，就像 Chris 说的，这个玛莎女士是历练后的贝拉，贝拉是一开始就通达，这个女生是老太太是历练后的通达。那我们作为不像贝拉这种先天条件的人，那我们就慢慢来好了，一点点来好了，一定要相信自己是跟所有人一样天生很强很好的。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这个，我认为每个人都带着灵性，脑袋都是开过光的。
如果我身边都是爱我的人都在每天赞美我还是同一个我，我会活得很快乐。但我从小到大可能听了太多太多人的就是分别，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不努力不行，你怎么怎么不行，那可能我就会怀疑自己，如此而已，可我还是这个我。就是如果你现在能想象你是被一个宇宙爱着的，或者是被你内在的自我一直陪伴爱着的，就像周围的人所有的批评都变成了他在提醒你看到自己内在的匮乏是善意的，如果你就是你只要转换一下就是思考的方向就会不一样。我觉得所有人都很美都很强。
其实这我想给听到玲玲说的这个东西呢，很多人可能会用这种话来说，其实这个我所谓的弱啊，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是一段经历啊，当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在某一个时期并不是我们弱啊，是因为我们被那个能够保护我们的人伤害了，会甚至是一些破坏的东西。那么这一块东西是带着情绪的，就是这个情绪呢会把你固化在那儿，不是我们这个人弱了。其实你说的那个人天生的生命力这个一点没有错，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可能玲玲说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所谓的文章啊，所谓的鼓励的东西，但是会让这些人无力。他觉得你说我强你说我强，他就是强不起来。那么差在哪个地方呢？我就说需要补一块，就是那个人生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他固化在那儿的时候，你让他强他是强不起来的，他必须接受了他有那段所谓的弱，你才能够真的跨越过去。现实当中呢，其实很多很多的人，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教派那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忽略了这一点，就是你讲的和我没有关系。
对，
你说的强不是说你说了我就强了。
对对对，
因为他有一段经历，这段经历是属于他个人的。
对，于果老师说的这点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我发生我身上的例子啊，就是大家总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父母现在可能还是不是足够的爱我，经常会做伤害我的事情。我来说一下，前一段时间出国，然后我的父母来到我们家给我们看着狗，然后呢他就发现厨房的灯坏了，厨房灯坏了呢，他就临时接了一个灯，走了一个线啊，就是那种临时的，在那个厨房的角接了一个线。这种做事的方式在我这儿就是不接受的。我的做事方式就是我会把灯换掉，你要解决就把它解决好，不要用临时的方式。然后我回国之后呢，我看到这个灯挂在那儿呢，然后走了一个临时的线，我那个气就不打一出来。但是我知道，我对我自己比较了解，我知道我这个气会上来啊，因为那是我爸来做的。他来主导的，如果让我妈做的话，我妈连管不管我妈的意思就是我自己管啊。我爸做的就是他给我临时走了个线啊，他可能他有他的想法，我也没问他。然后我知道我会生气，就还好我没生气，然后我就冷静下来自己想了想，我的第一感受就是 我以前就是这样，父母对我好我都不知道。然后父母在可能在父母那边看来，就是我怎么对你好你都是个白眼狼呢啊。然后我后面的我的想法就是，我想了想我会不会换这个灯，我想我不会换，我不会换那个坏掉的灯。为什么呢？我如果会换掉，我走之前我知道那个灯坏了我就换了，哎，我就换，我就没换。我想那么别人给我接了这个灯好不好用，我想好用，那个灯到现在我还用呢。其实每次打开那个开关的时候，我感受到，哎，还是父母有的时候能做到了，他们做到最好。即便父母对我好，我有时候还怨他们。这是我想，哎，这不正常。就是很多人觉得，假如说父母对我有一点点好，我就再不会怨他们了。我这次就是跟他说父母对我好，我还怨他们呢。
哦，你想你怨他什么？你想，
我觉得可能是他父母觉得我不能做到这些事情，不能做这些事情，我的那个怨气出来了。
对，我觉得你觉得父母告诉你我可以做得更好。
对的，对的。
对，其实我们父母经常在做这件事情。
对对，
就没有允许孩子有他自己的摸索机会，往往告诉你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
对，这就直接导致了有的时候家里面有出现什么问题我也懒得管啊。然后就是，但是最后还是我来管，就反正可能这一部分也是父母留给我的，反正最后就是自己把它搞定就行了。但是这次这个灯我就有意识的让它留下来了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给自己一个提醒吧，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会把整个厨房收拾一下，就把那个灯一块换掉了。
其实我觉得你换不换灯不重要，当你看到了你想生气并知道那是你要生气，这比换灯还重要。
对，其实我为什么提这一点呢？因为我总是看到很多人说，哎呀，父母哪怕现在对我好一点我就不会，我就用这个例子告诉大家，父母对我好 我还是这样的。就是父母对我好不好我都有这样，那我就不管父母了，我就只管我自己的，我自己成长，我自己让自己平静下来，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只能拿自己的例子去告诉大家，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别的话就像刚才大家说的都是苍白的喝鸡汤一样，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告诉大家的是父母有爱也有伤害，但我们想要的就是你老是伤害我，嗯，我就是陷在这个怨气里面。其实之前发生过无数次，我就是这次的事情提醒了我，之前发生过很多次我的父母对我做的就是照顾我啊，可能就是小的时候的这些照顾过多了，但是现在他依然是为我好啊，他们是爱我的这些事情，但是我依然在现在过去的情绪里面。如果稍微冷静下来之后觉得，哎，那个灯还不错，还可以享受还可以用的，节省我很多时间，我也不想去管这些事情，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是父母对我好我也会有这种情绪，父母对我不好只是可能你觉得逻辑上都说得通了，现在父母对我好逻辑上好像在我这儿也是说得通的。这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啊，父母如果对我好我依然会生气。
其实就是可能哈，人生气都是生自己的气，生自己的气就是，哎，我为什么没弄，为什么要让他知道我不会弄啊，或者什么都有可能。其实我刚才说的想了想，其实这是我有生以来，我今年是47岁，从我30几岁就开始想要认识自己了，可我依然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不是说我看了一个文章听了个鸡汤我可能有这种想法，而是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的喂养自己，把自己喂养到现在这样子。就是好像有点像你升高一个维度，你看到的东西还是以前的，但是你的感受不一样了。我现在尊重的是我的感受，就所有的事情，比如说给我2亿和给我10块钱，对我来说如果感受是一样的就没有分别。所以其实人任何的行为可能跟别人都没有关系，就是自己真实的感受，只要你开始尊重了，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贝拉，他永远都是基于自己的感受做选择。他感到痛了他就要打对方一拳，他感到喜欢这个人了他就跟他疯狂做爱或者去当妓女也好什么也好，他非常尊重自己的感受。他一开始跟这个 Max 结婚是因为遵从父命，而且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他最后为什么要跟他结婚，是发现，哦，这个 Max 很宽容而且能理解他，能给他自由，并且就是他经历了这么多事以后又选择了这个 Max， 那可能他就是爱上了他。但无论任何时候他都是基于自己的感受做选择的，这个我觉得这就已经高于很多就是我们在现实中被很多人束缚的人了，就很好。
夕阳怎么看待就是船上出现的这个老太太和贝拉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其实在我的感受里面，在船上这一段对贝拉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联想到有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自己船上的主人。就是当贝拉在船上遇到的这个太太跟这个黑人男性，他们在这个海洋当中去航行的这段旅程来讲，我觉得对于贝拉的自我人格的这种形成是很重要的一段旅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有非常强烈的感受，是太太跟黑人他好像都是一个人格的两个部分，就更像是在人生当中不同的际遇下遇到的不同的选择啊。就是但其实可能从贝拉的角度，我觉得我记得有一句台词，就是那个黑人在说，就是我去带你见识一下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然后在那个之后其实贝拉是经历过一次巨大的一种就等于说他之前的一种他自己的建构的世界心理状态的一种崩塌他在那之后他也这个出现了很多就是很多样的情绪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贝拉是通过这两个人物更加充分的理解了就外部世界的样子就是这个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这两个人本身也是贝拉就是性格养成的过程当中的两种状态或者说你从就是精神分析这个角度，或者说你从这个集体无意识这个角度老太太跟黑人他是代表两种选择和面对同样的事情的时候的两种性格特征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在整个这一段当中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其实船上有一段就是贝拉一开始是被禁锢在一个房间里面的，然后半夜的时候他从房间走出来，那段我感觉像是在贝拉，应该是我的感受是在他的梦里面因为整个甲板上船上没有一个人。然后呢他就看到一个海员杀了一只海鸥，一只海鸟，然后一开始是背朝着贝拉的，然后正面过来时转过来时候那个海鸟已经死了，然后他就把那个海鸥扔掉了。我从这段解读，我觉得像是在贝拉的梦里面发生的因为船上还就是一个人是没有的整个他那个大海上那个瑰丽的景色让我感觉像是一个梦幻的时刻。这段发生的呢，就是我第一遍看的时候，从这段让我对贝拉的那个大脑的性别产生第一个疑问，就是我觉得他为什么梦到了一个像是一个男人在自慰的一个梦境就是因为那个男人一开始是背朝着他的，手里面攥了一个鸟的脖子我觉得可能他有这种隐喻吧然后他为什么一个女人会梦到这个，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难道他是一个男婴的脑袋，他是不是有一些 无意识的东西但是后面我觉得可能他和性别已经没有关系了，就是我认为是到了一个创作者的另外一个层次，他在提醒我这个人的他的经历他的遭遇其实和性别没有关系，和性解放没有关系但是那个梦境大家那个甲板的那个梦境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回去追看一下OK， 我们聊到这个玛莎女士之后呢，我们再看下一段然后再就是贝拉因为看到了这个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的贫困的百姓就把这个钱散尽了让这个律师邓肯好不容易赌场赢的钱一下子就没了这个邓肯你愿意跟贝拉出来你就应该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结果邓肯是不接受的各种不接受，然后就被赶下船来到了巴黎。然后呢就因为这个生计问题贝拉偶遇到去了的妓院，然后就出现了老鸨这个角色前面有这个玛莎女士像是一个睿智的，后面又出到了一个底层的妓院的这个老板娘然后就大家对这个人的出现有没有什么印象以及就是我觉得编者为什么要这个创作者为什么要创造这么两个年纪大的女性的一个反差，前面那个好像是一个智者，后面这个好像就是一个底层的人，
这两个人不一样吗？就在我看来我都觉得这俩像一个人一样。
对，就是这两个人的出现给贝拉带来了什么，就是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要不要夕阳先说一下。
我觉得这两个人本身就是我刚才说的，其实是在贝拉的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其实是两个阶段的一个体现。对，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其实在刚开始他在船上的时候他的个体是不太成熟的，或者说是所谓的社会化并没有完成的一个阶段。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会产生两个不同的分支嘛一个就是 船上那个太太的感觉，老太太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黑人的感觉啊。你如果真的是可以类比，就是你去就这个概念怎么能简单理解，就是你像精神分析一样啊，一个超我，一个自我，一个本我的状态啊，这是一个点。然后另外一个点是，其实到了这个老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贝拉的自我的形成它就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阶段了，或者说它的社会化算是进入到一个就是应该算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吧。
对，就你说到这儿啊，我有一种想法，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船上就好像在学校，就是这个初中高中大学，然后到了船上，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空间嘛，像是学校，然后这个
上社会了，
马上你是像是他的老师，像你看他也教哲学啊各种，然后到了下船之后呢，就是毕业了，就是你出学校就被赶下船，你不走都不行，你毕业了嘛，然后一下就
说了嘛，我变成穷人了，
变成穷人了，
我要体验一下穷人，
然后步入社会，那这个老鸨呢，就感觉像是公司领导啊，就是这种，就是社会上的一个师傅的这种感觉。
师傅
可像是个师傅这种啊，就是
你看那师傅长得跟个男的似的是吧。
行继续行继续，
就是如你这么理解也可以啊，就是我觉得因为他到了第二个，就是到了第三个阶段，他跟那个老鸨之间的那个关系就特别的有意思。嗯，包括他跟老鸨之间的对话啊，我记得老鸨说这个就是不是说只有好的东西，而是你必须要经历所有的一切啊，就是包括一些痛苦、悲伤，还有堕落啊、恐惧，这些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完整啊，就是变成那个实质上的人，而不是一个就是未经世事的孩子啊。他其实这些话、这些台词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就是明确了，就是导演其实这些信息都给的非常准确，对，所以说。故事我觉得从这个点上来讲，它的表意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就是它没有什么比较难理解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点上你去理解这个事儿是很就是一条线下来的东西。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当中出现的男性还有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哈，包括他到后面他老鸨跟他说了这些话之后，他不光是把这个事当做了一个就打引号的工作啊，而是他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对，这个其实也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他所谓的在这个他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他人格的一个养成。
这个公司领导吧，让他知道说，那难道我就爱工作吗？我不还有一个孙女，她生病了啊，就是我是吧，每天出来工作，每天带着你们，是为了什么？难道我因为就是这个孙女，我就不工作了？或者说
你想让我吃不上饭吗？好像说类似这么一句。
对，他的意思是说，我工作是每个人步入社会是必须的，让我觉得让贝拉以及我们观众深深的理解到了啊，就是工作是必须的，我们人生是要经历这个东西的。因为我在我看来，后来这不工作了，就后面慢慢他就经济独立了，经济独立对一个人的这个意志自由是还是很重要的吧。于老师怎么看待就是这个到巴黎这段？
其实你们刚才说的已经挺好的哈，就是那个玛莎如果是大学教授的话，这个就是师傅了，
师傅哎。然后那个下船之前他们不是因为没有赌资嘛，赌资给了那就交大学交学费了。
对对对，其实就等于你学了理论了还要实践啊，实践呢就是这老鸨就是一个纯是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可能将来就变成教授讲的素材了。但是呢他说的一个很实际的，也是我们很多人他可能也没去学习也没读大学，就是自己悟到的自己总结出来的啊，但是呢非常实用。那么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呢到处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不一定这个老鸨就不能说出惊人的语言，当然他说的这个话未必知道这有多惊人，这就是他自己悟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听到这个东西？
我们听太多了，从小好像家长就说了一样的话，听太多遍了，
只是我们视而不见。
对对对，我们听的时候带了情绪就烦。
对对对对，其实重要的是谁讲出来的这番话
和我们的心境嘛。
对，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呢，他是先接受了这个工作，然后老鸨这一刻讲的这个话让他更领悟这些东西。这就是我们说的人生当中呢，不一定你可能买个冰棍那个人一句话也会给你点拨出来啊。所以说这里面呢，我们现实当中还是说的那句话，一定要打开自己啊。当然能打开自己其实已经有一定能力了 现实当中很多人包括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有好评论好的，有评论不好的，其实这个东西现实当中就是这样，每个人他在这个视角的时候他就是看到了那个东西，重要的是我们在说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信任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不一定别人接受，你管好你自己。当然我们做这个节目只是给大家一个提示，你可以做参考，你可以当成视而不见。
其实你看我在这个节目里胡说八道，那么听众当然可以在评论区任意评论，我们在做的完全是同样的事情，我想说什么说什么，他们这是多么好的事儿，而且我们没有匿名，我们都是实名这样说，我觉得这个大大的就点赞了。就是刚才这个，就是他机缘的这件事，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玩。他有个对照，邓肯在那就是不工作，哭哭啼啼的，然后呢他最后用他当妓女拿的钱给他买了吃的被他打掉，但最后还是拿着这个妓女的钱把他给让他滚蛋了嘛。
他还经常在他窗下跟他喊话什么的，
狠话之后还自己脑子里扎根针拔出来，就是戏做足了，就很搞笑。但是呢你看，就是对他做妓女这个事情，他后面那个前夫是不接受的对吧，正常人好像都不接受，只有他未婚夫那个 Max， 贝拉问他说，哎，你对我当妓女这个事儿介意吗，那个 Max 就说，我只是羡慕那些男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光。然后他就说，哦，那你还愿意娶我吗？这个时候我觉得贝拉就是做出了一个，哇，我能遇到一个这样的男人，太好了，这就是我要的，对吧？这是一种，有多少男人能接受自己的女友或者是老婆做过妓女呢，拿这个钱来养自己呢，对吧？你如果不把它当一个工作的话，虽然他再古老，也很多人是接受不了，因为他可能打破了很多人的这种固有的这种认知。所以这个电影为什么让我觉得挺难得一见的。
在聊这个他这个未婚夫之前，我们按照这个剧情我们再往下推一下，就是先聊一聊他那个前夫吧，就是这个枪不离身的将军啊。这个人就是把男人的小孩的一面推到了极致啊，就是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竟然带了把枪啊，这个其实也有一定的隐喻啊。仆人一说什么他不能跟仆人好好的说话啊，就是永远跪着说话，就是不能平等的站着和对方说话啊，甚至雇佣关系都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一个小孩啊拿着枪啊，就是恐惧到这种程度。大家怎么看待就是剧作上要出现前夫这个人物，以及贝拉还是要跟着前夫回家，走了这么一遭之后，当他前夫出现的时候，他依然从婚礼上就表面上看就逃婚了啊，就是然后跟前夫回家了，贝拉为什么做了这个选择，以及就是最后这个将军在这个电影结局被改造了，这个结局整个这个将军的出现啊，大家可以聊一下。西洋有没有什么想聊的？
首先是这个部分，他我觉得他跟前面的一个点是继承下来的，就是当他跟老鸨的那段对话之后，我记得他在面对第一个嫖客的时候，他跟那个嫖客说，咱先在做之前我们就是玩个游戏啊，你来说一些童年的回忆，然后我来讲这个笑话啊。就从那个时刻开始，他其实就开始去探索，就是或者说是自我觉察的一个过程了啊。然后他到了后面在面对他的那个前夫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他之所以跟着那个前夫走，他其实就是想要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在他的所谓的父亲那里，他其实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答案，因为他父亲跟他讲的是说他就是一个被凭空创造出来的人啊，他甚至他的大脑是他的孩子啊，就是所以对他来说他依然是困惑的，我应该怎么去看待我自己啊，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节目经常会讲到的一个话题嘛，就是你怎么去，我们之所以是现在的我，跟我所有的过去的我都是关联在一起的，但是贝拉恰恰他觉得他自己找不到自己的过去，他找不到自己这个之所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他的落脚点是在哪，在行为上，在这个电影的这个显性的剧情上是看到他跟他的前夫回去了啊，包括这个你还记得吗，就是他回去之后遇到了很多这个家里面的这些仆人啊什么的，然后他还问那个管家啊，
我善良吗，
对，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个好人吗，就是他一直在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想要去通过寻找自己的过去，然后再来定义自己，或者说是一个 真正完成自我觉察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通过影像其实是投射了一个心理探索的过程。包括到最后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就那个前夫拿着枪指着他，然后贝拉并没有后退，然后他往前走了一步，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也是这个片子里面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点，也是通过这句台词其实我反推出好多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贝拉说你可以开枪，或许说就是摆脱探索自我这个事儿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就这句台词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对，就是这其实就代表了当时贝拉的一种心理状态。直到这个过程就是完结之后，他回到家里面，他跟他的父亲说了一句话，就是我觉得那句话也是很重要。这个面对他即将离去的这个老父亲，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刚才去，就是我前面那段去他前夫那儿，那是别人的故事，那不是贝拉的故事。这几句台词其实都是这个电影就是最后想要表达的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点。
对，其实香说的我也比较赞同。其中的剧情我再给大家稍微回复一下，重温一下，就是在父亲去世之后呢，他的助手马克思在那个伦敦的一个精神病院找到了律师邓肯，得知了贝拉的下落，然后呢让写信让贝拉回到了伦敦。一回到伦敦呢，那父亲躺在病床上，父亲就赶紧和贝拉坦诚了他的身世，就是说了实话，你的大脑是怎么来的。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感觉父亲就是既做母亲又做父亲啊。贝拉在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呢，他立刻做了第一个举动，其实就应和了刚才翔说的，贝拉回到了自杀之地，回到了那个桥上往下看。然后他回去之后还跟父亲好像开了个小玩笑啊，就是我真的像河里面的那个浅滩上
有钩子吗？
啊，对对对，他先去看了自杀之地，然后回去和父亲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他跟父亲提到了那个最重要的词，就是爱恨交织。他说我恨你，但我也爱你，而我爱你，我知道我的未来的方向就是要做医生。啊，当他说出那番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真正的成人的那一刻啊，就是愿意放下啊，然后。后面就是他去问了马克思河边散步，然后成婚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个前夫将军，他义无反顾的跟着将军走了，这非常的贝拉啊，
非常贝拉，
非常贝拉。对，大家对于就是贝拉和将军这段戏有要补充的吗？
我很喜欢你说这非常贝拉，就是说他心里还有疑问，他要去解答，而且他毫无畏惧，他不知道要面临的是什么情况下，依然毫不犹豫地去选择，我要去把它搞清楚，然后我用一个真正完整的自己再跟这个人选择要结婚还是不结婚，对吧？这个我觉得可能一般人就犹豫可能就不会像他这么痛快，他也真的不害怕。像他迎着枪口走过去的时候，第一遍看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可能想稳住他，想用那个酒泼他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但是也有夕阳说的那个，就是无所谓，该来的就来好了，来的是个枪子儿，我接着结束了我的自我探寻，反正我试过了，我任何一刻都在做我想做的事情，任何一刻结束都没有遗憾啊，都很好啊，可以啊，我不害怕你，你别他妈来吓我就行。
那时刻感觉贝拉有了玛莎女士的那个东西，
他一直就很贝拉，就是你说的这一句，就他所有的举动都是立刻当下即时，没有犹豫的。
对，其实如果男人们看到很贝拉的贝拉，那么
会害怕的，一般人
有一部分会害怕，但是他的未婚夫马克思就是来吧，反正你之前跟着律师私奔的时候，我已经在地板上跟你父亲谈过了，然后在婚礼上，我觉得马克思和他父亲 OK， 那就是贝拉，那是真正的他会回来，我们再结一次就是了。
他是真的爱他。
对的，对的。于果老师怎么看就是将军这个人物呢？
其实你们刚才都讲的挺多的哈，也挺好的。实际上呢，就是我也是这么理解，就是贝拉他是要知道。到底我现在这个父亲讲的是真的，还是那个人讲的是真的？那么虽然他很相信他父亲的，但是呢，必然是有这么一个人，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自己搞明白更清楚一些。其实贝拉一直是他不太信这些条条框框的，这是这个人物有力量的一个可爱的地方啊，就是我说了没被污染的地方。哎，对，其实这个不信邪。一定是源于就是他在新造的这个贝拉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教授给他的这些
比较充足，被允许，
没有很多的限制，条条框框的约束，所以这是我们最初的原始的生命力被保护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他依然会去不害怕， 那么这个不害怕不是我们能学来的，所以这个不害怕就是他没有恐惧那部分干扰自己。现实当中呢，我们如果是恐惧了，我们去看这个恐惧就可以，所以不用要求自己不害怕。如果我接受了我害怕，那么我可能就走到了不害怕。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让他更坚定了他最后要做什么，要和麦斯结婚。其实他能够看到麦斯是他喜欢的接受的类型，那一部分就是没有很多私心杂念的那种，所以说他也要再去印证一下。这有比较，包括那个律师及形形色色的人都看到了。
麦克斯小伙特别好啊，我觉得贝拉可能我们没法就是去类比，因为我们不是那个空降过来的那个大脑，但是我们可以把麦克斯当成一个目标，对吧？我来说一下麦克斯和贝拉的剧情啊，就是他贝拉从那个巴黎回到伦敦之后，他们俩有一次河边的散步。贝拉这次散步是就在我看来是非常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啊，就是跳去跟麦克斯去确认几件事情。他首先确认的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你还喜欢我吗？喜欢我为什么又跟我说你爱我？麦克斯说他一直喜欢，带着那种非常沉稳的语气啊。然后贝拉他问了几个问题，他首先问的是就是你喜欢我 OK 你喜欢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问麦克斯，我卖淫你介意吗？麦克斯说我不介意啊，然后就是刚才玲玲姐说的第二个问题解决了。第三个问题他又问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三观的问题。他说你相信人类进步吗？麦克斯非常肯定说我相信，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成长的空间。在我
他俩三观完全一致吗？
完全一致。然后贝拉就出现了，贝拉主动求婚，这非常的贝拉。
对，然后最搞笑的是麦克斯问他的那个问题，你上医院检查过吗？然后说啊，你很真实际，哦，我还很热情呢，对吧？多好，就是两个非常真诚简单直接的人，事儿就是多么有效率的就搞定。
对，我在想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就这么简单，当然咱们现在好像是在社会化里面就是好像很复杂啊，就门当户对啊各种，我这个无可厚非，但实际上最后好像要确认的就那么几件事情，不是很多啊。
就是我们可能用了迂回的好几年来确认，人家可能五分钟搞定了。
对，就河边散步的三个问题，喜欢我吗？对我的过往在意吗？然后你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你相信我们俩会越来越好，
因为这太重要
了，
对贝拉来说。
对，这对 Max 其实也很重要。然后三个问题和他想的一样，然后我们结婚吧。结婚之后就逃婚，逃了婚之后就是大结局，回来了就要去考试，然后 Max 在身边啊，最后就是这个结局。大家怎么看待 Max 他这个他一开始也是被舞蹈在地板上，一开始也是发作的小孩，不想让贝拉跟邓肯去私奔。 Max 是怎么经历的才会到这种程度的？于果老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其实说实的话哈，这个不是他经历了什么，他原本的一种单纯的信任的东西是在那儿的啊。所以说在教室里边可能别人会笑话他，当然也和他成长背景，因为我这里面没有交代，真诚善良的这一部分一定是早年父母给他的，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改变。但是呢，不能说这个就代表了他整个的人，他也有恐惧的部分，也有怕被丢下的部分。其实他在那一刻的时候，他喜欢他，他是没有敢讲出来的，之所以说是很贝拉，是贝拉主动的讲出来他不敢讲的话，说你还喜欢我吗？其实贝拉是证实一下，他能够感受到这个麦斯对他的态度，但是呢他再确认一下啊，这个麦斯很直接的，他也没有掩饰的讲出了这句话。至于说他很小孩的部分，那谁还没有点小孩？所以说现实当中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看到，当然也不是因为有了那个东西我们就觉得自己不行，当然有那个东西不能因为那个东西我们就觉得自己很高尚或者怎么样。现实当中呢，可能很多人因为太不敢去面对这部分了，所以就在努力证明自己没有，这其实是最重要的，这才是内在冲突的一个基础。实际上呢，现实当中呢，大家为什么会被激怒，会被惹火，其实就是因为这部分呢被人掀起来了，是我们没有力量接受这部分的时候才会对这些很敏感。当然能够接受这部分需要相当强的力量，那么当我们接受不了的时候，知道自己还需要再去强化自己的那个主心的部分，成人的部分。而且呢，他讲的就像你说的那三个问题，最后那个问题只是讲的我说的所有的事情都翻篇，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所以说不能用过去定义你， 都有机会，不管你过去是什么，这一刻你有机会选，你选不了，你可以看看你欠缺在哪，你的力量缺在哪。所以说我们每个人不管你经历了什么，不管你怎么样去有多好成就，我希望每一天都像一张白纸一样，都有机会。而且并不是说那些没有机会学习啊，或者没有机会成长的人就没有这个选择的机会，重要是你看到所有的人在这一刻我们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么影响你的一定是你的过去。
就是其实我刚才就是听雨果老师在讲的时候，就是每句我都很赞同，但是呢就是这片子里我们有一个点没有讨论啊，就是这个贝拉反复的自慰，就是从他可能第一次发现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他就告诉了那个女仆，那个女仆说你耍流氓你捏我，然后呢他后来在船上听那个老太太说二十年没有什么过了，就是赶紧告诉他你可以自己吗，那个老太太说啊我会的，就是他会急于跟人分享，他不把这个事情当一个羞耻，即使周围人都告诉他这个事情文明社会没有人这么做，他说啊好文明人不这么做我就这么做了，因为他让我很快乐。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后面说的话适不适合播出，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啊，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幼儿园长大，我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因为一个人没有东西玩，我就玩我的被子，玩被子的时候就发现它可以带来快感，那一个三四岁小孩哪知道这是什么，就跟我玩泥巴是一样的。后来呢我七岁接回去以后呢，我妈看到我在玩这个东西就说哎，这个东西很不好，怎么你这样很糟糕你会死的，我说心想骗谁呢，我玩了那么多次根本就没有死好吗，就是以后就是关起门来好了。但无论如何它在我心上有留下阴影，就是我好像在偷偷摸摸做一个不被大人允许的事情，我是不是很肮脏，可能这个事情会很多年，因为那个年代也没有百度，我也不知道大家会管这东西叫手淫，有个淫字，管你用不用手它叫淫。可我长大了以后发现另外一个词叫自慰，自己安慰自己，那有什么不可，对吧，你任何何时何地一个人就是你的身体可以自己满足自己带来愉悦，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我很感激就是这样拍电影的导演，他如果不设置一个婴儿的脑子按在一个成人的身体，他是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这样演出来的，因为成人是被驯化过的，他不会赤裸裸的这么表现。所以就是你看到这些东西就知道所有人吃喝拉撒都一样，你身边只是有一个监控器和没有一个监控器的区别，那你这样很多事情无所谓，我就可以回到我三岁或者七岁的那个当下说哎，你继续玩吧，下次关上门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往往这些事情就是这个社会或者说是最直接的就是父母给我们太多的评判，
对啊，给你贴了标签啊，我哪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呢，不过就是追求一个快乐而已，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自己跟自己玩，玩什么不是玩。所以说就是为什么我看这个片子从头开心到尾呢，就是看到了你把这些不被允许的东西只是拍出来了，他拍得很诡异啊，他的配乐里面很刺耳啊，用一种频率很奇怪的，可是呢又怎样呢，就是见仁见智吧。
夕阳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关于就是这个未婚夫 Max 给你的感受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点吧，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吧，就是除了贝拉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包括因为他呈现出他的这个社会化的这个过程嘛，那其实这个层面我觉得是要你进入到这个导演的这个视角里面，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 Max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他是其实是带入了一个导演的视角啊，就是这是我对这个角色的一个理解啊，然后你如果带入这个想法你去看待就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就电影当中就呈现了两种主观的状态，一种其实是贝拉的一个情绪的这个呈现以及他的成长的过程，这个其实比较好理解啊，大家也都能看到。然后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还是从创作的本身，从这个创作者的角度啊，它其实也呈现了就是我可以说是导演自己或者说是代表了一些男性视角下的一个主观的投射和情绪的部分啊，就是这个点上来讲我觉得除了说从视听的角度也是从这个内容的角度，就是我觉得最最最就是明显的其实导演是用了几段台词去表达了这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 Max 他就刚才 Chris 也提到了啊，他刚一看到贝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到最后的时候 他看到贝拉又是什么样子啊，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在船上那个当贝拉跟黑人要分别的时候，然后那个贝拉说了一句话，他说
你为什么还和那个律师邓肯在一起，跟我们一起走吧，就是跟玛莎女士一块走吧。
啊，对对对。然后他是那段台词里面他有一句话是他在描述这个黑人这个角色的，他说其实我知道你是谁了啊，你就是一个无法承担痛苦的一个破碎的小男孩。
是，对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他其实有好多的男性角色是他的那个嫖客嘛，大家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就是那些嫖客都是有残缺的，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是那个邓肯还不是还说嘛，你是不是跟那个带钩子那个男的做爱了，然后我去把他揍了一顿。就是你会发现那些嫖客都是有残缺的，其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他那段那个性爱的场面的这个展示，其中有一个男的他在拿自己的下体去蹭这个贝拉的大腿，他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个真正的性行为，就是他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残缺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还记得刚才我提到一个点吗？就是贝拉当跟他跟老鸨那段对话之后，他遇到了第一个嫖客，然后他跟那个嫖客的对话是怎么样的？他说：“你来说你童年的回忆，我来讲笑话。”就是这些人来找贝拉是干嘛的？然后有一个人有一句话的细节，就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啊，就是石头姐她很有勇气，她去拍这样的戏，她不是在猎奇，或者说这些所有的叙事都是有用的。他那个嫖客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那个神父。他其实每一个性爱的场面，他展示的都是很短的一个片段。然后他给那个神父留了一句台词，就是当贝拉跟那个神父说，就那意思，上帝给了你个礼物啊，就是说这个性能力、性交的能力。然后神父说了一句话，神父说这是诅咒。
哦，
就是，
那个是神父，
对，
一个神职人员，
就长得还唯一一个还挺好的
那个，
那个
最帅的那个，
对，好吧，
对。然后啊，我们再回到最后那个场面，他的所谓的前夫啊，那个人物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象的一个显性的一个所谓男权社会当中的一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就是一个就是典型很显性的一个男性男权，就是一个投射一个化身啊。就是在其实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所谓的性其实是人们用性来去控制啊，来去彰显自己的权利啊。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再回到刚才我说那个神父那句话其实很重要，神父说这是一个诅咒，为什么会这么说，这就是我觉得就是所有的就是所谓的男性这个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男性跟女性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是在于，就是其实男性本身他在分离母体之后他会有一个巨大的创伤和遗憾，就是同性之间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层面其实呈现在就是说男性一直在对抗的是什么，对抗的是这种所谓的对乱伦的这种情感的欲望和这种社会化当中就是你必须要压抑自己这种欲望的一种焦虑，就是这其实说到了就是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所谓的这个片子当中从控制这个主题到男性欲望的一个表达，到男性压抑和焦虑的这个部分，到最后就是如何去处理自己分离跟母体分离之后的所产生的这种创伤跟遗憾。其实贝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呈现了一个就是女性或者说一个母亲的形象，一个母体的形象啊，就是这些男性其实都在通过贝拉去汲取自己的养分，或者说再去修复自己的一个过程啊。这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除了贝拉这个层面来讲，你再往底层探索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啊。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刚才想讲这个，于果老师有什么要补充吗？
这个西洋分析的挺有意思哈，就是说的这个视角也的确是我们现实当中很多人可能我们的原始的动力的原因吧，
就妈妈不要我。
哎，对，其实说到乱伦这些可能很多人听众可能是听不明白的， 其实说实话，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说过，所谓的性爱就是我们无限的互相接纳的这个最愉悦的一个体验，就是在胎儿期的那种体验，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完全接纳。那么这个东西呢，从我们一开始出生以后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子宫里面去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男权一直要争取的这个东西。假如说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了自己这个东西只是我们出生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能够接受我随时可以啊，通过一个所谓的稳定的关系来实现这个东西的时候，也就无所谓上妓院什么东西了，就没有说谁说了算的这个东西。当然要到这个层面因为太难了啊，所以是西洋基本上讲了这个部分。我们之所以要去这个害怕那个乱伦，要去找一个人，要达到那个像母亲早年在子宫里头包容的那个程度，其实这是永远实现不了的，所以一直是在路上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看到了哈，你自己有这块遗憾，当我们真正有力量接受了，那只是过往，不再是觉得这是一种遗憾，不断去弥补的话，可能就不会被那个东西所控制了。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所谓的那个愉悦的感觉就像这个贝拉一样，你可以通过自慰也可以达到那个怎么飘飘欲仙的感觉吧。那么那个根本的东西就是那一刻的感受啊，那一刻的感受怎么来实现呢？要知道它从哪出来啊，至于用什么形式去表达，你是自慰呢还是逛妓院呢啊，那个东西都不重要了，重要的知道你需要什么东西。而且现实当中呢，可能我们经常会用个男权女权，说这个东西呢会让大家一下子就给罩上了一个东西。对，其实现实当中呢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一个生理的需要，就是一个曾经的体验。那么现实当中呢要看到这一步太难了，所以说我们现实就会不断的用各种方式。尤其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呢，贝拉完全就把我们正常的需要表达出来了，现实当中就各种的隐藏隐晦，就把那个很正常的需要吧变成了一种龌龊的肮脏的东西，这才是这个电影的意义。贝拉就是用一个几乎是不能成为人类的一种方式展示出来。所以我想可能你们所谓的喜欢就是这种，就是作为一个人你可能没有办法像贝拉这样去做。
天使在人间吗？
哎，对，好，这句话我喜欢。实际上呢，他就脱离了人一个局限的部分，啊，就把那个最纯真的东西去表达，啊，完全不害怕那些禁忌。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邓肯又爱又恨的地方。
嗯，对，就是让邓肯发疯爱上的地方。
哎，对，他爱的也是这一点，恨的也是这一点。
对，他肯定会恨的，因为贝拉永远不会属于任何一个人。
哎，对对对。
对，这个地方我正好也提一嘴，这个有一句关键的台词，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再回去看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点，就是正好也是映射了刚才于果老师说的这一点，就是那个在船上那个黑人男性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就人类其实在试图逃避自己是凶残的野兽这一个事实。当说这话的时候，其实贝拉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所谓的人，就是所谓的社会化啊，就是他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当
这个冲突，
对，当他最后把他的这个前夫就是用羊的脑袋改造了一下之后，他可能也完成了这个过程了。
就是刚才于果老师说的，就是我真的是每个字都非常非常的感同身受。因为比如说啊，我可能最近经历一个事，我被一个人骗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无所谓，我能接受。但我另外一个朋友听说以后，他就说啊，就是因为你有你的欲望，你有你的贪心，所以你会被骗。我说对，他让我看到我内在的匮乏，就是我想要一块就是有阳光啊，有什么有个地啊什么，被人骗了。但是我说那也可以说这是我内在的匮乏，也可以说这是我倾听自己内在的需要，或者是我召唤出了这个人来配合我演这一段戏都可以，就看你怎么理解。就是你要是说想要自责也可以，你想要去证明也可以，你要接受，哎，这就是我内在的需要，我只是在满足我自己，用我力所能及的手段。那无论这是个错误也好，它到头来都会变成礼物，因为这个事情后面给我的好处可能是巨大的。我这个当下可能 就表面上是被人骗了，后面是阻止了我被更多的人骗，以及破除了我的一些执念，就是我要在农村有个地啊什么，这个后面的好处是很大的。所以就是任何事情只是我们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手段、工具而已。比如说看到了自己的欲望，那别人可能横加评论，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好像自己的秘密被人窥见到了。但是你要是接受，就是第一每个人都这样，第二我就是这样的，那又怎样呢？比如说我跟 Chris 面对面坐着，我是女的他是男的，我需要证明我是女的吗？我需要向 Chris 解释，哎呀你看我怎么是个女的吗？不需要。那我有什么欲望，我有什么思想，我有什么不足，和这个我是女的有什么区别呢？我为什么要跟别人解释以及对自己解释呢？都不需要。但是这是需要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就是会无数次的自我否定，被人否定，被打击之后，突然意识到，哦，这个都是老天给的礼物。你可以理解为挫折困难，也可以理解为是让你成长以及获得智慧提高认知的途径。所以就是，所以我这次看这个电影是觉得很愉悦。
同样于刚才玲姐说的啊，如果要解释自己是谁的话，我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可能是对应了我要去跟我父母去解释我是一个孩子。要如果说我要是用对自己身上软弱的部分去用自己是我遇到一个女权这种理由去解释，那我感觉我是在和我的父母去解释我只是一个孩子。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啊。
是的。
我有这种感觉，就是当我弱的时候，我就是一个退行的一个小孩的状态。但是就是女权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因为你是女权，我弱。
对对 对,
对。但其实我弱就是我弱，和你是什么没有关系。
其实我也怎么想，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清楚，就是都是一个过程。你现在是怎样都没有关系，因为这都是老天给你的礼物。
刚才这段危险发言啊，就是如果激怒到了大家，那我是一个孩子，大家多包容我。夕阳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哎，对了，夕阳，其实这个电影里面还有两个比较隐藏的人物啊，三个吧，就是三个女性人物，一个是女仆，然后是那个贝拉二号啊，就是那个零智商的那个女孩，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个妓院里的黑人女同事，这三个隐藏人物，我觉得这个隐藏人物也是像那些男性们一样，就是不停的在接棒，让贝拉去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人，从这些人身上看到自己的一部分，习得自己的一部分，就像在交接那个接力棒一样，一棒一棒的往下交，最后就交到了 Max 手里面。但是贝拉，我始终认为那个棒子在他的手里面攥得牢牢的，他一直在这个生命的跑的赛道上是跑得最坚定的那个。但是这些人物的出现，也就是让这个整个这个贝拉的人物更显得更加的丰满。所以我就想到了，哎，这个女仆在家里面，我一直以为是母亲缺失的，倒也不是，这个女仆一直在照顾贝拉，直到就是说贝拉私奔了之后，她还叫了贝拉二号骂贝拉是个婊子。然后贝拉一回家，那个女孩就骂的贝拉是个婊子。然后一想，学的不错。
贝拉一回家，这个女仆大声的喊了一声说，那个婊子回来了。
对，我想，哎，这个我刚才为什么我是聊着聊着聊到丽拉了？就是我想起
丽拉了，
我的天才女友里面，对对，就是那个丽拉在家里面受到的那种打压式的啊。说到这儿，推荐女性的观众，强烈推荐大家去看《我的天才女友》啊。然后那个就是大家可以聊一下这几个女性角色，夕阳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关于这几个？
我就结合这几个角色，我觉得就谈一谈我对这个电影的就是一些就总结式的发言吧。就是
OK。
就一方面是就刚才我为什么说从一开始我说我看这个片子其实是不舒适的，就是因为我刚才聊到了关于他这个表达男性主观投射的就是那种情绪和感受，就这些问题是我们每一个社会被社会化过的个体都会面对的一些问题啊。就导演其实用了非常直白以及毫不加掩饰的方式去呈现了啊，甚至是让你有一点作呕的方式，就是当我看到贝拉跟那些嫖客在做爱的时候，其实就是那种巨大的羞耻感在困扰着我，就是我被那画面当中呈现出来的那种耻感所困扰着。其实恰恰就是从侧面去表达了就是导演他拍这个画面的他的背后他所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啊。然后再结合其实刚才 Chris 讲的这几个女性角色，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这几个女性角色，就是这个片子当中出现的所有的女性角色，你可以都可以理解成是这个贝拉在整个的这个社会化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个同性啊。就是每个人都在 交给贝拉一些事情啊，就是每个人都在尝试让贝拉去体验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啊，它的不同的层面。那这些人也都是在现实当中存在的每一个个体，他们呈现的就是每一个人对待就是这个世界的立场和态度。你可以想象，就是为什么现在所谓的什么女权，所谓的男权，就是很多女性就是甚至也都是在无意识的就是扮演着男权的一个角色，就是就好像是在这个片子当中那个女仆在说这个贝拉是个婊子，就是其实很多女性她在意识当中也会去产生这样的问就是观念，对吧？就像刚才玲玲姐其实也分享了自己真实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遇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所以她并不是囿于某一个性别，某一个单一的性别，而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是什么造就了我们现在的一种认知和情绪状态，就这是我觉得需要去觉察的部分。其实这个片子也在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一点，包括导演在最后的结局的部分，当贝拉和这些人回到了家里面，然后把这个他的所谓的前夫改造成了一只羊的时候，就是那一时刻，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其实贝拉就是他最后活成了他父亲的样子。其实导演在给到这个结局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在整个的这部电影当中是有一丝丝的遗憾和悲观色彩的，就是人类怎么可以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觉察到或者说觉醒或者说是成长和改变，就是这可能是导演最后留给大家的思考的部分，可能也是导演自己的困惑，这也成为了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自己的会去反思和思考的东西。
所以我才这么喜欢这个导演，我觉得他创造贝拉这个角色就是给人提供了一条思路，怎么重生，怎么在你绝望的时候你带着自己没出生的孩子求死了之后还能够重生，还能够再拿回属于自己的就是人生的掌控权，这是一条思路。
对，包括就是我在简单就是还有一句话，就是包括就是贝拉这个角色，他其实既是贝拉也是他的母亲也是他的孩子，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被这三者所共有的，就是我们是无数的集体无意识造成的个体，我们的身体里有既是有我们的父母也会有我们自己的孩子。
他等于把他的前世今生后面全都就是说掺和在一起了，甚至他也是维多利亚他也是贝拉，对吗？就是其实人给自己的身份有太多的定义了，包括人和人之间的分别，性别的分别，宗教的分别，种种的甚至思想的分别都太多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艰难的功课。比如说你就拿到了这个课本，那从抗拒到一点点的探索自己的过程就是这么困难，就是像咸阳说的充满了羞耻感，我跟羞耻感已经抗争很多年，但我现在没有了，我现在比如说你现在让我去一个天地海滩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是以前就是会对女性的身体极大的排斥，所以说这都可能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但是你现在为之痛苦的就是将来给你最大领悟的部分，否则你不会这么痛苦。
嗯，刚才夕阳他提到一个剧情，他说最后贝拉依然改造了自己的将军前夫，把他变成了那个羊脑。其实我在里面我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当那个前夫中了枪之后，贝拉第一反应是要救他的，要把他那个 Max 叫来说要帮我去救他，是 Max 给他提醒说如果你把他救活很有可能咱们俩要遭殃。我觉得那刻我想给大家提醒是，我觉得那刻贝拉他是做出了一个和他父亲一样的选择，就我给你捂手帕然后后面我负责，否则呢 Max 说的是对的，就是如果他你如果真的救了他，如果你真的要硬跳出你父亲的重复，那是脱离现实的。我在我这儿是这么看来，就是你确实要既救他但是又要做一些介入，那么 Max 提供的那个方法是毫无疑问是最好的，就你给他做一个介入然后让他变成那种，然后要不然他你把他救活他肯定要杀你。
我的想法就是他想干嘛就干嘛，
对对对，
没有对错，他那时候杀了他就杀了他，放了他就放了他，淹了他就淹了他，他想做的就是那个时候最对的就行了，没有后面，后面他有一天可能看个羊不顺眼又把他宰了也可以，他做就做了。
对，那一刻我其实我觉得 让我理解了他父亲当时看到那个跳桥的维多利亚的选择。父母，我看到了父母去无手帕的选择，就我就是有一些理解，因为最终我们也会做同样的选择，但是我们在做这些选择甚至是孩子未来看到的伤害的时候，我们的当时的那个状态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干什么，那个很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可能是在泄愤或者说在压抑之类的啊。
这里是很打动我的一点，就是当那个古德在回忆这段过程的时候，他说当时那具尸体摆在我跟前，我知道我不是创造物主，我没有权利，但是那个时候我有很多想法要实施，刚好有这么完美的一个尸体，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只能迎着命运而上，就是那我就干了，那后面的什么事儿，那我干了再说，这一刻我想干我就干了。在我今天看来，这就是我所有行事的标准，就是我想做，我喜欢，我这一刻享受，就我就干了。至于以后的事儿，关别人什么事儿，我要为这个人负责，不需要，我为我这一刻的负责，那我将来可能要为他买单，也就买了。但是预料不到后面贝拉变成这么好的一个人，所以像古德死的时候，他左手搂着贝拉，右手搂着 Max， 幸福的闭上了眼，对吧？就是你在他当时做那个选择的时候，是意料不到会创造出一个这么崭新的具有生命力的生命的，但是你干了就干了，干就行了，真的就是不用，就是你思考太多未必是好的。
就是因为之前我曾经捡过狗狗啊，
嗯，
然后之前捡过狗狗我们在节目里面聊过很多的这样我的这样的话题，在经历了上一只狗狗最终给他找了一个人家把他送走之后，最近又捡到一只狗狗，就是见到这只狗狗之后，知道自己的一个就是要去介入的这个状态之后，就把它带回家了。然后我们录完节目之后，今天下午即将有一位我们
新主人
命派的听友把它接回家，把这只狗接回家。然后，其实这只狗狗在我和它相处的一个周里面，我遇到别的狗主，我从小区里面捡到它的，别的狗主也是七拼八凑啊，跟我聊的时候才拼凑出了这只狗狗在我捡到它之前的一段经历。一只两个月的小狗其实在我们小区里面已经自己待了超过将近十天了，我很诧异，我以为它是无意中走出来的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也替它找过它的狗主很久，就是没有找到这个人。后来经过别的狗主说啊，这个狗狗原来就是这么小它能在外面存活这么久，是因为它老
喂它，
哎，对，有人喂它，它老是，它非常聪明，它会跑到一个摆摊的大哥那儿去要吃的。然后呢那个大哥呢怕他跑了之后呢就拿着筐子把那个狗狗先照一下，然后给他买一些吃的给他吃。这个大哥家里面已经养了两只狗了，就没法把他再带回家了。后来遇到另外一个狗主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遇到过这只狗，他把他带回家给他喂过饭，然后自己家也有狗，然后在家里面吃完狗粮之后呢又把他送出来了。这样我就知道了，哦，原来发生在这只小母狗身上的事情其实有一点像贝拉的感觉，我们就是那个交接那个接力棒的那些人，那我们把这个接力棒平稳的交接到下一个主人的手里面，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啊，我们就放下那些东西就可以了。所以说我在想，有的时候你和生命相遇是一段际遇，而我觉得在自己的这个生命过程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和自己相遇，那是最重要的际遇。其实和狗狗一次一次的接触，我老有朋友，我们听友在朋友圈回复我说，就是我是吸狗体质。其实和生命一次一次的相遇里面，我看就是我和自己的相遇了，和自己的际遇是最重要的。
其实多数人是身心分离，是不跟自己待在一起，所以他可能只能从外界啊得到一些温暖啊什么，就是自己能跟自己静静的待在一起是非常非常难的。有的人是天生就可以的，他拿的剧本很好，有的人可能是需要几十年或者是非常非常痛苦无数的这个自我的斗争之后可以做到的。但是呢就是都不要紧，你再难再难后面只会更好。
我觉得因为我是男性啊，我没法站在女性的角度上，我只能告诉女性，其实想拿捏男性很简单，因为男性总是想要妈妈别抛弃自己，永远是这个道理。我作为男性我能分享的就是其实刚才有个老师提到过，就是和妈妈的分离只是一段过去，它直接映射到你和任何一个异性，你对他产生好感，甚至是女友，甚至是结婚，甚至是离异，其实永远在投射和母亲的关系，而那只是一段过去。这就是我这段时间的一些思考吧。如果是过去的话，我们能不能让过去就真的过去，这个是我愿意去给自己去探讨的。 啊，但这个是我认为啊，可能是需要一个很长很长时间的，
对，
这是一个用生命去做课题的一场一堂课啊，
绝对是，而且都不是说你这几十年的生命，可能你几世几百世一代一代的修，修到你这个接力棒了，你都不一定能参悟得了，那就下一辈子嘛，这辈子干不完的事多了去了，就认了吧。
对，以前我和老婆在家玩游戏，我们两人组队去玩游戏，我总是跟我老婆说，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打配合，不跟我团结，为什么就是不管我，你想干嘛就干嘛，为什么就是各种为什么。然后现在我就明白了，就是以前是怎么回事。前一阵我们在家玩游戏，然后我老婆问了我一句，她说哎，你怎么不看看周边有没有人，你怎么自己就走了。然后
理解了，
不是，我就随口说了一句话，我说的那句话，后来我就想，哎，我怎么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前的我会认为是冷血的话，就是我冷漠的话，我就是他说完那个之后，我说哎呀，随便玩玩就行了。然后我说，对吧？我就觉得就我走我的嘛，你走你的，就是
这个心态是最好的呀，游戏的心态嘛。
嗯，但是我说出来之后，我想，哎，我怎么说了之前？好像我老婆说的那种口气的话，然后我就意识到说我不应该跟我老婆说这种话啊，就是我需要再收一收，就是不要，就是你这么想的，但是你去跟别人表达的时候，因为别人给你有诉求了，他要的不是这个答案，
那也没关系啊，就是你让他知道了你就是这么想的，这不了了吗？你要是说委屈了自己，早晚你还得找补回来呢。
因为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呢，我老婆没什么回应，我觉得还好啊，她也没说什么，
心大嘛，
嗯，我觉得还好。就是最终就是可能你需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这个是就是我觉得人能变得所谓的强大以及无所恐惧，就是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之后，你在了解自己的过程里面就会放下这些东西，就是你不给自己贴标签，不给自己评判我的这个举动是成熟是软弱是什么什么之后，是不是卑劣之后，什么都好了，然后呢，因为你好了，你心情很好，只做高兴的事儿，你振动的频率就变得很稳定，你就能把周围所有稳定的好的东西积极的东西吸过来，你所有的事情都会越来越顺。其实我一直觉得夕阳是个很正面的，这个比如说他热爱电影，热爱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就真的走上这条路了，千辛万苦走上这条路以后一步都不停，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呀。
对，夕阳已经走上这条路，他已经离开这个聊天室了，他去工作去了，他断开，他刚才跟我发微信说他那个剧组有事他先走了，
多好呀，对吧？但是呢，一旦你得到了这个之后，那别的烦恼还会再来吗？那就下一个还这么就是再来就是了。
对的，多年之前我记得我跟于老师说过一次事，就是他于果老师组织线下活动，然后夕阳就自己去了，然后我以为夕阳不去，我就自己去，他也没夕阳也没跟我说，我好像忘记问他了，我去到那之后发现夕阳到那了啊，那好几年了，我忘了，我就发现他到那儿，我当时想，哎，你怎么不叫我一声呢？我当年就是这个，现在我也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当我是这样的时候，因为我是这样走过来的，我愿意就是多顾及一下，可能还是处于这样的心态的，我身边的一些周围的人的这个感受，因为我是这样过来的，我愿意不表现的那么冷漠，
就是。我所有的朋友都会跟我说我比以前更自私更淡漠了，但是我会觉得太好了，我终于可以这样了，就是更多的人不喜欢我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真的跟自己待着太舒服了，就是越来越多的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但是我觉得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是因为我很尊重别人的感受，他怎么感受不是我决定的，我做我自己的时候他喜欢我不喜欢我都是他的感受，他去享受好了，我没有刻意伤害别人就非常好了，就很好很好。我不是说你刚才这种替别人那个这个考虑不好，而是说当我更自私，所谓的更自私之后，我自己非常的愉快，我身边就很顺很顺。
对，尤老师听我们聊了这么多，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其实可能最后是不是还有问题吧？
没什么问题了
啊，我就说这个电影啊，为什么叫可怜的东西？
谁是小可怜？
对，其实第一遍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最后那个镜头出来的时候，我冒出了一句话，就是长大以后我成了你。其实这就是可能夕阳说的，就是为什么他会把那个将军改变成一个羊脑。其实我个人理解，所谓的可怜的东西，就是我们凡人，就是凡人总是渴求一种自主。但是又总在 有意无意的控制别人。其实尽管你可能是出于好意要去改造这个将军，但是呢你也破坏了他的主观意志。
始终不是天使，天使的话真的会让将军自己救活。
对，
你想怎么样，你想杀我就杀我，那才是真的天使啊。
所以说这才是我们说的可怜的东西。而且这个电影恰恰在最后出了字幕。
OK。
是复数还是单数？我没看到那个英文 little things 还是
不是 poor things
啊啊啊！
看看，应该是
单数复数。突然想起来了，他改造那个羊的时候，他露出了一丝邪恶的笑容，他肯定是为了就是保护自己嘛，加尔斯嘛，那就是说众生嘛，所有的。
对的，他始终会还是最终在他至少在 Max 的提醒下，在别人提醒下，你依然可以不改造他。但最终他选择了改造，
他不一定是在他的提醒下，他可能把他拖回来就想给他把他给淹了，或者是让他怎么关起来都有可能，都是有可能，咱不知道他什么心理。但是呢他做的时候是没有冲突的，你看他最后喝着那个酒美美的晒着太阳，旁边是这个羊，他哪有点什么那个不高兴呢？
最终那个贝拉二号，就另外一个女孩，最终那一刻他跟他说就是拿酒水来，那个女孩终于有自主意识把那个球放下。
嗯
啊，就是让我感受到每个人都有机会，哪怕他那个二号在那个零智商，就是那个零自主自我意识的情况下依然有这个机会啊，就永远有这个机会，就是把那个手里面那个重重的东西把它放下，然后轻松的上路。在我看来就是好像一个萌芽了。
而且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挺好玩的，就是这些所谓的被改造的人，贝拉看上去很强壮，很有生命力，对吧？那些就是真正带着枷锁的是那些看起来很正常的人。所以这个里面谁是改造的，谁是后天的，谁是机器的，谁是原生的，都是很混乱的。所以说就是你这些认知是都可以被打破的，这些东西你可以说它很可怜，也可以说它就这样，自古以来都这样，也有可能是少数的人能够跳脱出这些轮回的游戏，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反正我们就这样吧，反正我现在所有的想法就是就这样，我高兴就行。
OK， 我们分享差不多了，就到这儿吧，我们路上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